我们早上讲到了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啊，讲到在神宝座前的敬拜，总共有五首的赞美的诗歌。我们要给弟兄姊妹解释的是头三首。那么我们第一首是由四活物所献上的，记载在第四章的第八节。四活物的敬拜很简短，只有几个点，但是呢都以神的属性作为敬拜的这个焦点啊。第一个属性讲到神是圣洁的，而且是至圣的，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说是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他相比拟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点。第二我们也要看到的是启示录的这个四活物的敬拜，第二个点说到是主神啊，这个也我们也会留我们要留着那第二首诗歌的时候给弟兄姊妹再详细的做一点解释啊。那我们先跳过这个主神的这个词。第三他提到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啊，这个词在启示录里面形容神啊，整本新约圣经其实就只有出现在这里而已，而且呢启示录总共使用了五次，可是这五次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你会发现头三次是完整的，包括了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一章的第八节以及这里第四章的第八节，都使用一个完整的形式，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但后面两次，也就是11章的17节跟16章的第5节，都只用了昔在、今在，没有使用了以后永在。这个或许值得我们留意，并且去做一点点的思考啊，因为11章17节提到了昔在，那是在第7号吹响了之后，说失散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已经很可能就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呢直接的就马上就进入到永世的里面去了，所以不再需要用到以后永在的这个词啊。那么另外一处在16章的第5节，那是出现在7晚的第3个晚啊，所以呢也同样是用到昔在、今在，七晚是非常的步调是非常的紧凑的，非常的快速的，马上的也可能就引入了耶稣基督的再来了，所以呢可能在后面这两处的里面没有用到以后永在，或许是因为他已经距离了这个永世的来临已经基本上就马上就出现了，所以呢就不再需要用到这个以后永在了。那么这五处有几个地方值得或许我们稍微深入思考一下的。第一就是我们的中文圣经跟英文圣经它的顺序都是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个顺序呢是合理的啊，按照逻辑按照时间来说都是适合的，过去、现在跟将来。但是呢在希腊文的里面它的顺序却不一样啊，这样的一个不一样呢如果把它反映出来或许比较容易让我们知道焦点何在啊。所以如果你有这一本启示录注释的话，你不妨打开它的118页。这本注释我想算是在西方世界很有名的一本了啊，一直都是神学院里面用作启示录的一个教科书。118页它在解释到有关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时候，他提到了在正文的部分倒数的第5行啊，他说首先提及的是那一位，我在这里用的就是一个不同的翻译的，我采用了新译本的译法啊，说是那一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啊，也就是说把今在纳到最前面来啊。Robert Moss 这样子的解释的，他说这个词呢是意译了神的名字，也就是旧约的里面一般现在用叫做亚卫的，或者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叫耶和华的啊。这个词今在、昔在、永在是耶和华这个词的一个翻译法，是来自于出埃及记的第3章14节 十五节，并且引人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所有的时间都是涵括在神永恒的临在的当中。那么它底下对于这个注脚七，对于里面的一些希腊文的文版有一点点的说明比如说它因为这里提到了有一些违背了希腊文的文法的地方这个违背希腊文文法的地方呢，在这个今在、即在、以后永在这里呢有两个，第一是它前面的从从那即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等等的那么这个从之后在希腊文的里面的名词应该要用所有格可是呢约翰却保留了所谓的主格这个我们就不多解释了等一下我会来说明。第二，他在以后永在这个词呢，他把现进动词跟两个分词的平行子句并列那么我想我们就不多提了，但刚才我们看看从这个字，然后在从之后使用的主格是表明了约翰认为应该将神的名字翻译为没有格变式的名词，他或许认为没有改变的形式比较适合神的尊荣与天启文学宏伟的行文风格这并不是因为他在这个语言上的无知，因为呢接着下去有第二个从，还有第三个从从那他宝座前的欺凌，并从那诚实做见证的首先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后面的这两个从呢，在这个从的后面名词它都改变成为所有格的，那是正确的文法。但在第一个即在、今在、以后永在呢，它却不改变。从这里我们看见，一面来说它不改变文法，要保留说神的名字是不改变的。另外一个，它使用了把今在放在最前头，它要把神的名字的里面这个涵括了整个的时间，从已过的勇士到现在的时间再到将来的勇士的这一切呢都涵括在里面，但他要特别要把重点放在今在也就放在现在的处境的里面。无疑的，这对于第一世纪的读者来说，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不只要认识到神是永恒的一个存在而已，我们更要认识到说这一位永恒存在的神跟我现在的处境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尤其当信徒们处于这一种苦难当中的时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处在很严厉的逼迫危险的当中的时候呢，他们更是需要知道神此时此刻就与他们同在一起，这位神并没有撇弃他们。虽然他们的牧人被放逐到了拔摩岛去了，但这位天上的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仍然执掌王权。或者我们就再多提一点，甚至于在第一章的第五节来介绍主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早上说到他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爱我们，曾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里用了三个动词，一个叫做爱，一个是洗净或者使我们脱离，第三个是使我们成为国度做祭司的这个三个动词。如果由我们来写的话，这三个动词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时态？来，大声一点。第一，爱我们，现在进行式第二，使我们脱离罪恶或洗净我们，过去式。第三，使我们成为国民，主要父神的祭司，未来式现在进行、过去、未来我们从后面两个讲起这里最后一个不对，约翰仍然使用了过去式约翰还是使用过去式，虽然那是将来的事情，将来才要完全的成就，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我们在他神的宝座前来侍奉他，做祭司这样子来侍奉他，但是约翰仍然使用了过去式。这个在旧约的希伯来文的里面尤其常见于先知书先知书的里面我们一般就称它为叫预言的完成式因为希伯来文只有完成式跟未完成式那么我们就称它为叫预言的完成式，表达说虽然是预言将来的事情，但是一定会出现， 一定会成就，所以就把它当作好像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样啊，用这种完成式来讲。这里也是一样，用类似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叫做预言的过去式，虽然预言未来，但却是用了过去式来表达，有一点类似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用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五个动词，预先知道，预先定下，招来，称义，得荣耀。请问你这五个动词你要用什么时态？全部都用过去式，但是最后一个得荣耀还没有成就，是不是？那是我们的盼望。罗马书焦点就放我们是一群有盼望而且要得荣耀的盼望的这么一群人，所以荣耀得荣耀是将来的。但是约翰这个保罗呢，一连用了五个过去式，把那个得荣耀当成也是必然要成就的。所以这里同样是如此的啊。那么用血洗净我们或使我们脱离罪恶，理所当然用过去式的，因为它已经是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实了。但最特别的可能是第一个，爱我们，爱我们在这里用的是准确的现在式。可是呢，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地方爱就不用过去式了，不用现在式了，他是用过去式，因为他是表达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啊。在历史上确实神对我们的爱是有他的表现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用的是过去式，神借着差遣他的儿子而来了，来证明了他爱我们。但是约翰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的爱，约翰却采用了现在式。对于这一群在苦难中的人来说，约翰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使是在苦难的环境当中，神对他们的爱仍然没有改变啊，他仍然一直持续不断的在爱他们。我们就回头来说，好，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神，把焦点放在神是永不改变，他是直到永远永不改变。而对于现在在苦难处境中的这一些信徒们来说，这个永不改变特别又把重点放在他此时此刻的临在啊，此时此刻在他们的苦难当中神仍在啊，这是我想的第三个我们思想的。第四，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全能者，这也是讲到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不过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为全能者，未必能掌握到这个词的含义如果你有这一本启示录注释的话，你不妨打开127页，127页他在同样在解释第一章的第八节，因为这个词也出现在那里了。127页的第二段，也就是第四行，这里说，身为拥有至高无上主权的主，他也是全能者。虽然全能者这个头衔频频的出现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里面，在新约圣经的里头却只有出现10次啊，全能者这个词在整本新约圣经只有出现10次，其中有9次都出现在启示录的里面，也就是说只有1次不在启示录里头哦。那一次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而哥林多后书第6章保罗在写作的时候使用了全能者这个词，那是因为他在引用的一段的旧约经文的里面，那一段旧约经文刚好就有全能者，所以保罗把它照着搬过来引用过来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全能者这个词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几乎你可以说是启示录的专用词了啊，因为哥林多后书那一节是属于旧约经文的引用而已，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全能者这个词是启示录的新约里面这个是启示录的专用词。那么全能这个词呢，它的希腊文叫 Pantokrator， 这个字是旧约的里面的万军之耶和华，在希腊文的74译本的里面常见的用法，也是约翰喜欢用来称呼神的头衔。好，那 Robert Mount 是这样子的解释，他说 就像第一章第八节的其他头衔一样，这个词是要用来鼓励并且扶持在危机中的信徒。那么与其说全能者是指着与神的无所不能相关的观念，还不如说是指着神在万有之上的超越地位。全能者他比较多把焦点不是放在神的无所不能，当然神是无所不能的，可是这个词的焦点不在于神的无所不能，这个词的焦点比较多把它放在神是远超越万有之上。可是我还要再做一点点的补充啊，刚刚只说这个词着重在神是超越在万有之上，但这个词呢它有两个部分来组合而成的。第一个部分叫做盼啊，那么很容易记了啊，因为我就是盼嘛啊 ,PAN, 正好就跟我的 last name 是一样的了啊。那么它的第二个部分呢是 quartor, 那是从一个动词叫 quartel 而来的。盼是一个什么词？盼这个词也进入到英文的里面。Pan America, 啊就是泛美，是不是？盼就是一切的意思。万有或者一切所有就是盼。那么 quartel 呢 ?quartel 是掌握的意思。所以这个词不只表达了神是超越万有之上，也传达一个很重要意义的是，这位超越万有之上的神，他掌管着万有，一切的事物都掌管在他的手中，包括了苦难啊，包括了这一些正在为了信仰的缘故遭受到很严厉的逼迫的这一些的信徒。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说到她我们的一本书给她很大的帮助，她也送给别人啊，叫坚持一生的祷告啊。其实呢我们出了这个作者三本书的啊，这个作者叫 Jerry Peter, 他不是一个神学家，不是一个圣经学者，他是一个一般的大学里面的历史老师啊，但是呢他写了很有深度的这几本书啊。那这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都是从他的苦难产生出来的啊，他们全家在1991年发生了一次的车祸啊，他在那个车祸的里面，他们那个车子里头总共坐了七个人，包括他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是他们祷告来的，因为他们结婚之后很久都不能生育，后来他们就祷告求神给他们孩子，他们也发祷告信给弟兄姊妹，请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诶，神给果然给他们孩子，而且一连给了四个啊，所以他们最后发祷告信给弟兄姊妹说，请停止为我们祷告了啊，已经够多了啊，所以他们就说要我们把力量都放在好好照顾这四个孩子。所以那一天他们四个孩子，他们夫妻两个，还有再加上他自己的母亲，一家共七口坐在这个车子的里面，没想到出了一场车祸。在那场车祸的里面，他的母亲、他的妻子还有他最疼爱的小女儿只有两岁而已，说当场就过世了。人家说他一生的里面最爱的三个女人同时离他而去了，所以他写了这三本书啊，一本叫做出人意外的恩典，那是描写他出车祸的过程，还有车祸之后他怎么面对心灵里面的黑暗啊，他怎么样度过那种痛苦黑暗的时期。第二本书叫坚持一生的祷告，英文的书名叫 Hang God doesn't answer your prayer, 当神不答应你的祷告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段话开始，我每天都为我的孩子的安全来祷告，为什么那一天神不答应我的祷告。第三本书叫做坚持一生的道路，他讲到是说我们应该认识神的旨意，并且走在神的旨意的上面，是很感人的三本书。我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常常边编辑坐在电脑前面就边流眼泪。那在这几本书的里面，作者很深的经历到苦难，他觉得苦难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仿佛神不在了，仿佛神远离了他了，仿佛神不再理会他啊，这是所有遭遇苦难的人都会有的一个反应，像约伯也是如此。你看约伯记其实没有答案的，约伯的那一串的问题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是当神一显现了，神一对他说话了，所有的难题都解决了。最痛苦的地方是在于在苦难当中不知道神在哪里，在苦难当中不知道神是否还爱我还关心我啊，启示录的写作特别着眼于在这个点的上面，从他的用词，从他的所用的时态，都给我们传达出了这个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习在、今在、 以后永在，或者说今在其在以后永在，这一位超越万有之上而且掌管万有的神，他是应当得着称颂的。这是四活物的敬拜。那么第二我们要来看的是24位长老的敬拜。24位长老的敬拜记载在第四章的第十一节。第四章的第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四活物的敬拜把焦点放在神的属性，或者说神是谁的上面，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而24位长老的敬拜虽然也从神是谁开始，但是要把焦点转向了神的工作，并且神的工作在24位长老的敬拜的里面是以神的创造的工作作为他的整个的焦点的。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第一，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四活物的敬拜的里面提到神是主神，在这里呢24位长老就更详细的称神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个词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也格外具有意义，因为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我们所有人都不会经历到。那第一是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征服来的一个帝国，所以呢帝国辖下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有很多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等等的，这个是一个很难统治的帝国啊，很难统治的帝国。所以罗马呢又不像希腊一样，希腊的文化是大家都所羡慕的，所以希腊可以用它的文化，用他的艺术，用他的哲学等等的来统治他的整个的帝国，因为他有一个凝聚的一个向心力，因为他的文化实在非常非常的出色的关系。而罗马没有，罗马除了他的军事之外没有什么样出色的文化，所以罗马帝国在统治上呢就格外的困难。他为了要面对他凝聚向心力，他想尽了办法，到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想起一种的所谓的皇帝崇拜，也就是说他不反对你去拜你原来的神，但是呢你只要加一个神啊，在你所拜的神里面再加上一个神，就是把罗马皇帝当作神一样的来膜拜他。而且每年他们都要求你要有一个这种崇拜罗马皇帝的这么一个仪式啊，表达了你对国家的效忠啊。如果你有了效忠之后，国家就会给你良民证啊，方便你的各方面的这种生活买卖啊之类的这种情景啊。所以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就面对着这种所谓的皇帝崇拜的压力。当然皇帝崇拜会造成压力，对一般人没有压力，因为反正他们多一个神少一个神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的。但对两种人会造成很大的压力。一个是犹太人，犹太人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他们始终相信只有一位神而已。另外一个就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也同样相信只有一位神，不可能去膜拜罗马皇帝的。所以呢这两群人是唯一的会面对压力的。但是在早期，大概在主后80年之前，基督徒没有遭受任何的压力，因为罗马帝国把基督徒当成是犹太人的一个分支，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他们是拿撒勒教党的人啊，把他当成好像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而已。所以呢罗马帝国没有对基督徒施加逼迫，而罗马帝国对犹太人有一个独特的措施。到现在为止我还在找这个文献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不知道，但是有这么一个措施，就是犹太人可以豁免不用参加罗马皇帝的崇拜。可能罗马皇帝知道再怎么逼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一群人他们只好给他们一个特权，他们可以不用参与皇帝崇拜的这一个这个仪式。可是到了大概主后80年左右，犹太教正式发布一个声明，声明的基督教跟他们没有任何关联，基督教不是属于在犹太教底下的一个宗派， 这个一出来了，等于把基督教切割开来了。在这种情形底下，所有的皇帝崇拜的压力都落在了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基督徒面临了很严重的逼迫。皇帝崇拜的仪式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人要到罗马皇帝的庙的里面去，在皇帝的像面前要烧香，要鞠躬，并且当他们烧香鞠躬的时候，要在口里头说一句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向皇帝的像来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表达了效忠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对我们听来，尤其我们基督徒听来，那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在面临着一个选择，有两个主，两个神，你要选择哪一个？选择如果你到皇帝的庙里面去下拜，你选择以罗马皇帝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话，你可以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你不会遭受任何的逼迫，你可能更不会有所谓的性命的危险。但一旦你选择要效忠这位天上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话，你可能必须要为了信仰的缘故而遭受很多很多的逼迫和性命的危险。到底在这种情形里面，你要做什么样子的选择？所以24位长老的这个敬拜里面，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个词，我想是别具深意的啊。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第二，他不仅形容神叫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且说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这可能又带有着皇帝崇拜的背景的色彩，因为罗马皇帝每一年出来巡视，出来游行的时候呢，在当他经过了罗马城的街道的时候，居民们站在街道的两旁，站在这个屋子的这个屋檐，或者在上面平台的上面的时候，夹道欢呼迎接这个皇帝的来临的时候，当皇帝莅临了，这些的居民们他们口中欢呼的一句话就是：你是配得的。而且就堆砌了很多的这种称颂的词语，把它用在这个皇帝身上，说你是配得什么，你是配得什么，你是配得什么的。所以你是配得的这个词也同样具有着对皇帝的这种的一个尊崇，对皇帝表示敬意的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可是在这里呢，24位长老却把你是配得的用在神的身上。第三，为什么神是配得的？因为神创造了万物。这里就着重在神的工作了，把焦点转向了神的工作。神是创造万有的主宰，这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启示录所讲述的就是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要来得回原来该属于他的。虽然因着人的罪的缘故，犯罪堕落，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的底下，劳苦叹息，好像罗马书第八章所描写的一样。但有一天神要结束了这一切虚空的情景，要让万有呢再恢复到是属于神的。所以甚至于连启示录里面对于新天新地的描写，也会跟像比如说像彼得后书第三章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当你去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你会觉得彼得后书的描写是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给融化掉了，就消化，就不在的样子了。你可能会有一个印象，以为到那个时候整个的地球可能都会被火给焚烧，然后就消失无踪，那么神就有一个新的天，有一个新的地，让人可以居住在里面。而当你来到启示录21章22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的里面不是这么说的。启示录21章22章是说神是把天地把一切所有的都更新的，他是用更新而不是把它给毁灭掉的这种词。所以火是可能是神用来更新大地的一个工具啊。当火焚烧了之后，把整个的大地焚烧了，你会发现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但生命就要在里面再一次的产生出来，好像 比如说黄石公园啊，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黄石公园就因为有野火的缘故，整个公园烧掉了，很长时间黄石公园是关闭的。但有一年啊又开放了之后，后来我们有一天，我有一次我们就全家从 LA 就开车到黄石公园去了啊。那进入到黄石公园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啊，我特请我女儿把我拍下这个照片来啊。那个黄石公园整个都是黑的啊，焦黑一片的。但是我就注意到那些焦黑的树木底下长起了一棵一棵的小树出来了。啊，一棵又一棵密密麻麻的长满了小树的。虽然这一整片都已经被火给焚烧了，但生命在那里头产生出来。我个人觉得那是一个更新的一个方式啊。像这个更新甚至用在比如说主耶稣的一个用词的里面。请你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28节，马太福音19章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启示录无疑的在讲这件事情，而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词来形容启示录的最末了耶稣基督来临的那个时代，称它为叫复兴的时候啊，到复兴的时候。可是呢，新约圣经也有好几个地方用到复兴这个词啊，像彼得像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而马太福音19章28节的复兴这个词，它背后的希腊文却跟其他地方的复兴不一样啊。这个地方的希腊文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出现两次，另外一次在提多书的3章5节是指着我们的重生说的。所以那个地方提到重生的起和圣灵的更新，那个地方的重生用的也就是这个字 Palingenesia。 Palingenesia 两个字合成 Paling， 那是指着再一次的。 Genesia 跟旧约的创世纪是从这个字而来的啊， Genesi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创造的意思。所以所谓的重生或者这里的复兴，意思就是再创造，重新的创造。难怪保罗会把基督徒的重生得救形容为神所造的一个新人啊。以弗所书2章10节说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重新的一个创造，神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一个新人，那是我们的重生说的。但是神的整个的工作不是只有从人的重生为止而已，他还要扩及到神所创造的万有。所以这里形容了复兴，那是指的一切的受造之物好像也要经历了一次的重生一样，他经历了一次的神的再创造。这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所以24位长老在那边敬拜的时候说到，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启示录所讲述的就是这位创造万有的神要来得回他所造之物。那人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得着了这些重生的人了，但因为人的堕落犯罪而浮在虚空底下的万有也要再一次的被神给得回了。第四，不仅这里说到神创造了万有，而且进一步的说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创造万有不是闲来无事的打发时间的，神创造万有是有他的旨意的，要照他的荣耀可以充满在全地之上，叫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如水充满洋海一样。但是因着人堕落犯罪影响到万物都浮在虚空的底下，如今并没有这一些事情都为顺服在神的旨意的底下，神要把它得回来，让万有都完成恢复到是为着神的旨意来效劳的。这是我们看见24位长老的敬拜。所以你看见他把焦点是放在神的创造的工作的上面。 第三，我们来看四活物和24位长老联合起来的这个敬拜的理念，那是记载在第五章的第九节。这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邦、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然后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知道，这是指着那一位被杀的羔羊说的了。这里形容到他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原因何在？原因因为下面几个点。第一，你曾被杀，或者说整个的焦点就放在羔羊的被杀的上面。耶稣基督被杀，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这一个颂赞的一个焦点。换句话说，这个敬拜颂赞的焦点仍然放在神的工作，可是不再是指着神的创造的工作，而是把焦点转向了神的救赎的工作的上面。借着耶稣基督的被杀，要成就了几件事。第一，要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耶稣基督的被杀是有他的目的的，是要把人给买赎回来。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真理。在华人教会的里面，基本上华人教会算是还算比较保守一点，神还保守我们在信仰上的纯正，虽然也有不少的一些错误的教导在教会的里面已经盛行了，但在西方教会有很多很混乱的教导，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很盛行的一种的教导，这种已经弥漫在整个美国的这些教会的里面，或者我就多提一点，本来我在下午的最后一堂才提及的。在过去的这大概半个多月，美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个热门的话题是包括在 Twitter、在 Facebook 上面，是所有与基督教有关的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包括上了纽约时报，上了这个 ABC 电视台的这种一些的节目啊，都在环绕的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是一本新书，刚刚过了这个礼拜，这本新书还刚出来而已。而早在这本新书还没出版以前，就已经引发了一个大的风暴。这一场大的风暴预估可能会对于整个的福音派教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股的杀伤力。这本新书的名字叫 Love Wins， 爱赢了，爱获胜了。作者叫 Rob Bell，Rob Bell 很年轻，但是他已经在Michigan 的 Grand Rapids 建立起一个很大的教会，每一个主日参加聚会的人数大概有10000人左右。曾经应该是纽约时报曾经给 Rob Bell 有这么一个形容，称他为下一代的 Billy Graham， 你就知道他的影响力非常大了。但 Rob Bell 在这一本书里面写了一个重点，好像投下了一个大的炸弹一样，在基督教界造成一个大的震撼，是因为 Rob Bell 一直都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在这本书里面提了一个点，他说到最后的时候，无论任何一个人都会得救，不管你是不是信耶稣。这就是神学上一般所谓的叫做普救主义。可是虽然他引发了很大的争论，很多人去批评他了，他也有很多的拥护者。基督教因为这样子现在分成一个两极化的这种情景。那么再往前推，过去的大概不到20年，北美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运动，而且包括欧洲北美跟欧洲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运动，可能在华人教会里面你不大留意的，这个运动叫 Emerging Church， 我们一般把它翻译为叫新兴教会。新兴教会，所以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认识新兴教会》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向来都后知后觉都是跟着别人后面跑，然后美国西方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追了。那我盼望先做出一点的警告， 新兴教会它很复杂，我们下午还会再多谈一点点。那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吓一跳了。我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新兴教会布置的场地的啊，那华人教会借用那个美国人教会的，那我一眼我就认出那是新兴教会的一个布置的方法。他们布置非常非常的随便，有各式各样的特征啊。那么有一个圣餐的桌子在那里，旁边有一个写下你的祷告需要的，有一个很多这种不同样，也有点蜡烛在旁边你可以去祷告的。那么我特别留意的是他们的一个地方，我一眼看去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熟悉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看起来像我们家里头的供桌一样，拜偶像的神坛啊，只不过把里面的神像换成一个十字架而已。我一眼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不大对的啊。因为呢，新兴教会他们就主张要尽量贴近，尽量融合，让所有人来到教会的里面呢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都能够找到那个接触点。一个拜偶像的人进到这里来，他可以找到接触点了啊。这个我们家也有这个东西，只不过换了一个改成十字架而已。新兴教会它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当然问题很多啊，包括其中一个点跟 Raphael 类似的，就是认为有一天所有人都会得救，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不重要。那么你在这种理论的里面，你如何看待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们都不否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们承认耶稣确实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十字架有什么意义？他们认为十字架的意义就证明神有多爱我们而已。他们否定掉耶稣基督是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甚至于他们以很轻蔑的口吻来形容十字架是宇宙间最大的一桩虐待儿童的事件， Child Abuse。 这是一个英国的教会领袖跟美国的一个教会领袖不约而同使用的，而美国的这个教会领袖影响力很大的叫 Brian McLaren， 他以前在 Baltimore 牧养一个也很大的教会，而且呢他现在已经不在牧会了，他专心的写作，他的书很多都很畅销，已经被翻成中文了，他的书已经有四本翻译成中文，都是由台湾的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的。我们曾经跟校园出版社表达过这些书不应该出的，我当面跟着饶孝吉牧师谈这个问题的，他说我回去我会处理。但当我跟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回去会处理的时候，校园只出了他的三本书，但之后马上又出了他的第四本书。 Brian McLaren 就形容十字架是宇宙间最大的一桩的虐待儿童的事件，因为耶稣如果是没有罪的，需要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是不公平的，那是虐待儿童，虐待他自己的儿子，这是他们对十字架所用的一个用词，这是新兴教会。所以呢，这个风气慢慢慢慢的在渐渐的在进入到华人教会的思想的里面，尤其 Brian McLaren 的书呢是校园极力的在推广的书籍之一。那么我想校园是很老招牌的，很多的人读他们的书籍啊，那么我们需要留意一下的。可是在这里头，四活物和24位长老的敬拜的里面形容到你是配得的，为什么？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民各邦各国中买了人来。这个买用的就已经是这一种的跟赎罪有关的了，这个买这个词就代表了所谓的救赎。救赎它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语，是用在比如说如果在古代的罗马社会的里面，你穷了，你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谈去奉养的照顾家人等等的，你可能穷到一个地步没办法维生了，那么你只好把自己卖作奴隶啊，你可以把自己卖作奴隶就由主人来养活你了。但是卖作奴隶呢，你还有机会啊，你可以把自己呢赎出来。这样的一个赎出来通常都是有比如说你有人认识你的关心你的，那么他可能就要替你付钱把你给赎出来。那这样一个付钱呢，一般来说就会存到一个偶像的庙里面， 啊，慢慢累积累积累积到足够的钱的时候呢，就有偶像的庙呢出面来跟你的主人说，我要买你这个奴隶啊，多少钱，然后由这个偶像庙呢具名说买的这个奴隶来了，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奴隶不再是你的奴隶了，这个奴隶是我的奴隶了。所以呢，这种转换主人的一个用词了，虽然实际上说这个人呢他是可以获得自由的，但名义上他是偶像庙的奴隶的。啊，这个是救赎这个词呢，它基本上背后的一个用法是在这种情景的里面的。那新约圣经借用的这个词，让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一笔的赎价，就是以他自己的血作为赎价，把我们从我们的主人手下把我们赎了出来，包括罪，我们原来是做罪的奴仆的，如今我们可以脱离，可以得到自由，可以得到释放，那么我们从此以后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奴仆了。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在这里就形容说他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各族各民各邦各国中买的人来，第二叫他们归于神。为什么买了？不单是释放我们，让我们得着自由而已，那只是故事的一半而已。更重要，我们要看到我们是转换主人，我们本来就不属于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如果不是罪，不是魔鬼的话，那么这个主人就一定要是神。好像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或者可能用比喻还不是很恰当，甚至你可以用故事。耶稣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鬼住在一个屋子的里面，后来鬼离了人身啊，到外面去寻找可住之地，但找不着，就说我要回去。那回来了，就看见原来的屋子呢已经打扫干净，装饰整齐了，只是没有人住啊，那个屋子里面没有人住，虽然打扫得很干净，也装饰得很整齐了，但是没有人住。结果这个鬼呢就又去另外带了七个比他更凶更恶的鬼来，一起就住到这个屋子的里面。鬼也会传福音的啊，告诉他这个有好地方啊，赶快一起来分享这个好地方，把七个带了更来。结果在这里呢说这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还不如，更糟了。因为一个鬼就已经不得了了，再来七个八个，怎么受得了呢？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你看见人是那个屋子，人这一座屋子里面一定要有主人住在里头，如果不是鬼住在里面，那么就是神住在里面，如果不是神住在里面，最终鬼会来住在里面，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屋子而已，一定会有一个居住的这个主人在里头。所以所谓的赎罪，最主要的还不只是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的里面救赎出来，让我们脱离我们原来的主人，让我们可以打扫干净装饰整齐，更重要是要让主人可以住进来，神自己要住进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主人。这里就说到我们要归给神啊，这是赎出来，还有另外一面是要归给的。第三，为什么我们要归给神？第十节就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来执掌王权。神要制作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国度，在这个国度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来侍奉神。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面的看见神，侍立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但今天我们就应该是祭司，我们就应该可以开始操练如何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侍奉他。那么最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我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只有这一句是用未来式的，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指的将来说的啊，未来的一些事件。我想这个是有关于四活物和24位长老一起的在神宝座前所献上的敬拜啊。我们已经把这三首的诗歌给弟兄姊妹稍微简单的介绍完，但是实在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放在弟兄姊妹你可以再自行的再去查考，再自行的默想。我们同样的休息十分钟，然后有我们下面一堂的课。刚刚我们提到了 有关于这三首诗歌。这三首诗歌，我们说到第一首，把焦点放在神是谁，或者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的上面。第二首诗歌把焦点放在神的创造的工作。第三首把焦点放在神的救赎的工作。这一卷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我知道大家都很急着要进入到后面。第四章和第五章非常的要紧，因为如果你没有你离开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话，你不大明白后面的到底有什么意义。虽然启示录从很多的角度来说，很多人认为启示录这一卷书是论到有关于所谓的末世论，也就讲到末世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是不容否认的，因为启示录呢确实它是末世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但是你如果来到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话，你就会发现末世论不能够离开创造论。创造论是末世论的起点，所以我刚刚已经说过什么叫启示录。启示录是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要来得回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你必须要以创造论作为他的起点。末世论也必须以赎罪论作为他整个的根基，因为如果不是有赎罪，不是有羔羊的被杀的话，那么万物仍然浮在虚空的底下，人更是犯罪悖逆远离神的，那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末世论必须以创造论作为他的起点，也必须以这一个赎罪论作为他整个的基础。所以今天早晨黄牧师带我们唱那一首《你真伟大》，我想是很好的一首诗歌的。而且这一首诗歌的三节，你看见就分节讲到三个主题。第一节把焦点放在创造论的上面啊，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啊，这是创造的部分。第二节把焦点放在赎罪论的上面，神差遣他的爱子来舍身流血。第三讲到这个末世论，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想这首诗歌非常适合的来配合整个的启示录的内容的。那么我们要接着往下来看第六章到十六章，我们要很快的把这个部分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的浏览。早上其实我们已经说明了我们说到了这一个部分是由三个七所组合而成的。第一组的七是七印，七印主要是记载在第六章，第六章记载了头六印，那么第八章的开头记载了第七印。那么接着是七碗，是从第八章到第九章总共记载了头六七号啊，对不起啊，是七号。第八章和第九章记载了头六个号，第七号是出现在十一章的十五节之后啊，这是七号。七碗主要是记载在十六章，或者你可以将十五章是作为七碗的预备的，所以就有了这三组的七。我们很快的把这三组七的内容给弟兄姊妹们看一下啊。第一组是七碗啊，七印啊，七印呢，你会发现很明显的，它的记载会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除了我们刚刚说过了，在第六和第七之间插入了第七章的两个意象，已经把第六跟第七隔开来了之外，你会发现在头四个印跟第五、第六两个印呢，也有不一样的，因为很明显的头四个印是单独的一组的，因为头四个印都牵涉到有一匹马，所以我们就可以分成三组的，四、二、一，总共三组加起来是七，四、二、一，头四个印你要留意的，每一个印都有一匹马，那你要留意几件事情，第一，马的颜色是什么？马的颜色是什么？第二，骑在马上的骑士手里头拿着什么骑在马上的骑士手里头拿着什么？第三，圣经对于这个骑士有些什么样子的描写这是我们要看到这头四个印里面所给我们看的。第一印，当第一印揭开的时候出来一匹马是什么样颜色的？ 白色的马。好，那么这个马，这个骑士的手上拿着什么？拿着一把弓。好，圣经对这个骑士有什么样的描写？第一，骑着白马嘛，啊，骑着白马。第二，头上戴着什么冠冕？第三，他出来了，有冠冕赐给他，然后出来了之后胜的又要再胜。好，其实应该有四个，还有一个是弓啊，所以这几个方面是对他的这个描写。不过我们已经把弓特别挑出来了。好，所以你看见他骑着白马，他有冠冕赐给他，然后他出来了，胜的又要再胜。啊，这是你对第一个骑士你应该有的认识了。但第一个骑士的解释比较困难，我们会留着等一下回头再给弟兄姊妹说明啊。第二，我们看第二匹马。当第二个印揭开的时候，就有了第二匹马出来。那么第二匹马的颜色是什么？是红色的。好，他手里的这个骑士手里头拿着什么？拿着一把大刀，有一把刀赐给他。好，还有一些什么描述没有？有权柄给他，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好，这个很明显的跟战争有关联了。对，第二印是特别与战争有关的，无论是刀也好，或者是使人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也好，我们看见都是与战争是有关联。那么红色或许可能跟战争里面的流血是有直接的这样一个意象啊，这种关联的。好，第三印揭开的时候出来了一匹马，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好，这个马上的骑士手里拿着什么？拿着天平。好，留意了啊，拿着天平。好，圣经对他有什么样的描写？好，有一句话是不是啊？一钱银子买一升的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的大麦，油和酒不可烧炭。那你会发现呢，小麦，麦子是小麦，大麦、油、酒，全部都是食物，是不是？都跟食物有关联的啊。而这里呢，提到了这个骑在马上的骑士手里拿着天平，啊，拿着天平，什么时候会用到天平？买卖东西，你今天去超市买东西会用天平吗？你的床底那个不叫天平，那个叫秤。天平跟秤不一样的啊。啊，秤是秤重的东西。我们家有三个秤，有两个是秤体重的。那么我们卖书，我们寄书的时候，一大箱的书50磅的，我要上飞机之前，我从那秤的刚刚好50磅，不能超过，因为超过了就要罚很多钱的。那么刚好就50磅，那是大的秤了。那么我们家有一个小的，是可以称到5磅的。那是小小包的书要寄的时候5磅的，那么没有一个是用天平的，粮食短缺了啊！什么时候会用到天平？黄金，是不是？你到银楼里头买黄金的时候用天平称的啊，用一钱来算它的，是不是？或者我们用一盎司来计算的。你在实验室的里面做实验，为了讲求精确的时候，用的是天平啊。所以中药店的里面呢，你看见也有天平的。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天平，天平都是称的非常精确的东西，称的或者是要很贵重的东西。而这里呢，你会发现连粮食都要用天平来称它，不像我们小时候用的是用一斗的，然后像你现在到超市里面是呢一扛就是10磅20磅的这个米啊，你没有用天平去称它的，天平是称很精细的东西。而这里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一钱银子是当时的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刚好就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而且算是比较好的工资了。你从马太福音20章主耶稣所讲一个比喻的里面，你就知道了一钱银子是一天的工资。在那个比喻的里面讲到葡萄园的主人出去到街上去找人进葡萄园来做工，讲定的一天的工资就是一钱银子啊，一钱银子，所以一钱银子刚好就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那么一升的麦子有多少呢？一升的小麦大概是一个成年人一天的食量所能吃的东西啊，一升的麦子大概是一个成年人一天的食量了。 如果我们工作了一天之后只够买一升的小麦的话，那么只够自己吃饱，而且不要忘了一个礼拜还有安息日，是不是？不是工作七天的，工作六天，以现在来说还工作五天。那么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政府还要我们免费就是免上班一天啊，那么就变成剩下四天，我们上班四天或五天，但是我们的吃却要吃七天啊。你不会说不上班我就不吃东西的了，换句话说，你光是养活自己都已经很有问题了。那么如果一个人要养活，比如说一家四口来说了，那么没办法买小麦，小麦比较精致的了，那么你只好退而求其次，就买了大麦。一钱银子呢可以买一升的大麦，大约是夫妇两口再加上两个小孩啊，大概就是一天的食量，就是三升。可是你不要忘了哦，只有这个了，没有别的了，没得买鱼，没得买肉，没得买蔬菜，没得买其他的任何的东西了，就是光光把买主食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这种的收入的，所以这是很明显，并且再这样天平，那是粮食的短缺了。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已经出现了。第四匹马出来的是一匹什么样的马？灰色的马。好，这匹马很特别了。第一啊，你看到它的马上的骑士没有拿东西，是不是？没有提到马上的骑士有拿着任何的东西。第二，这匹马上的骑士有名字，前面的三匹马的骑士都没有名字，但这匹马上面的骑士有名字，叫什么？叫死。好，他的名字叫死亡，但是他还有一个难兄难弟跟着他，那也是跟别的不一样的。这个跟着他的难兄难弟名字叫做阴府，死亡和阴府。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四个是特别跟战争也好或者饥荒也好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而且这里描写说可以用饥荒、瘟疫、刀剑，还有野兽杀害地上多少人？留意这个数字啊，杀害四分之一的人，好，这是死亡。所以头四个印我们已经看完了，但我们回头看一下，第一个就是白马的骑士，这个白马骑士。是争议最大的，后面的这三个大概不会太有太大问题啊。刚刚我们说过了，可能代表了战争、饥荒以及死亡。但第一匹马骑在马上的骑士代表的是什么？这个却有很大的争议了。第一种说法，有人认为这个骑士是指着基督说的，啊，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根据。因为19章也讲到了有一个骑士也骑在了白马上面，那是在19章的第11节之后的，讲到有一个骑在白马上的骑士，而且从那里我们知道这个白马骑士一定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因为那个骑在马上的有三个名字，或者是有三组的名字。第一，他的名叫做神之道，这是第一，叫诚信真实啊，这是19章11节，他的名称为诚信真实，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名字。第二，这个骑在马上的有一个名字叫神之道，神的道，这是在第13节所说的啊，讲到神的道啊，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跟这个地方的道就是同一个字的啊 ，logos。所以对形容他叫做神之道。第三，在这个骑士的大腿上有明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是在第16节，所以呢我们看到很明显的这三组名字告诉我们这个马上的骑士是主耶稣，而这个马上的骑士呢骑着白马，而且他的头上也带着冠冕啊，跟第六章的这个白马的骑士好像是类似的。可是如果你深入一点来看的话，你就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并没有那么多，两者的相似之处只有一个，就他们都骑着白马，就连头上戴的冠冕也不一样。第一，数字上的不一样，第六章的这个白马骑士他只带着一顶的冠冕，有冠冕赐给他，那是单数的啊，是一顶的冠冕。 而十九章的这个白马骑士是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所以数字上不一样。第二，冠冕的用词也不一样。在第六章的那一个骑士，他的用词冠冕这个词，他的希腊文叫 Stephanos， 斯提凡，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啊。所以斯提凡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冠冕啊。Stephanos 这是特别指着运动竞赛里面的那一些得胜者的冠冕而说的，是那些得胜者，当他们到最后赢得了桂冠的时候，把桂冠戴在他们的头上啊，表达他已经获得了奖赏的，所以这是得胜者的冠冕 Stephanos。 但是呢，在启示录19章的这一个白马骑士，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个冠冕呢叫 Diadema， 这里复数呢就变成了 Diademata， 而加一个许多的 Pola 这个词来修饰它啊。所以呢这个 Diadema 不是运动竞赛里面得胜的获奖的冠冕， Diadema 是指的君王世袭的冠冕由君王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这个冠冕。所以两者的冠冕呢还是不一样的，数字也不一样，用词也不一样。所以两处的白马这个骑士呢，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就他们所骑的马都是白马，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样子的共同点了。所以有另外一种观点正好与第一种观点对立的，这一个白马骑士可能不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而恰恰相反是指着敌基督或者叫假基督说的这个呢是另外一种的主要的一个观点。那在我们的讲义里头，我列举了一个表，是把第六章跟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做对照，在第讲义的第12页，这里头就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表，讲到七运与对观福音中的天启文学段落对观福音指的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说的，或者有人把它翻译为叫福类福音的因为这三卷书的结构、内容各方面的是可以平行对照的。那么在对观福音的里面有三章，就是马太福音的24、马可福音的13以及路加福音的21章，都是讲到类似的事情的，这个就被称为叫对观福音中的天启文学的段落，或者称它为叫橄榄山的讲论，因为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讲了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启示录的第六章跟这三章经文做一个对照的话，你就会发现我把它列成有这么一个表放在这里，你可以作为一个对比的。我们撇开的第一印不谈，我们先看后面的第二印战争，你就发现在这对观福音的这三章经文里面的呢，第二个点也都列出了战争。第三，饥荒，在这三个经文里面，在三段经文的里面都提到饥荒，虽然有一点点顺序上的不同，但是也都提到了饥荒了。第四，死亡，同样的在这里会提到了这种战争、饥荒、瘟疫、地震等等的，虽然没有直接的提到了死亡，但是呢这一些也会间接的就造成了人的这个死亡。然后第五个提到了逼迫因为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就讲到有在祭坛底下有那些为了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在呐喊着说，圣洁真实公义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是一些殉道者他们逼迫了殉道。同样的在这对观福音的里面第五个也都列举的正好都是逼迫第六提到了地震、日食、血红的月亮、星辰坠落、天空的卷起，也就是整个天象的变动的时候，你看见也是跟对观福音里面是一样的。然后最后第七印是天上的静默，对观福音呢是以人子的来临作为结束的。看起来对观福音的这三章经文跟启示录的第六章是可以平行对照的，所以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个线索，来看见第一印的这个白马骑士到底是指了谁的。如果我们回到对观福音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三章经文都是以假基督的出现开始的都是以假基督的出现开始，所以有可能这个第一印的白马的骑士可能是指的假基督，而且你会发现后面的三个印所带来的都是灾祸，无论是战争、 是饥荒，是死亡，都是灾祸。那么如果第一印所带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得胜，他所带来的福音的救恩或者人类的平安的话，似乎不是很恰当。如果是以敌基督的出现随着他要带来给地上带来的灾祸的话，或许会是一个比较恰当一点的。所以呢，我想这是另外一种的观点了。那我们就已经把头四印看完了，接着我们要看第五印。第五印刚刚已经说过了，有揭开的时候有在祭坛底下有为着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见证而被杀死人的灵魂，这群人在那边呐喊呼求神给他们伸冤，但神没有答应他们的祷告。神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和他们一同做弟兄的也像他们一样被杀满足了数目啊，这一群人就暂时的在这里了。你会看见这群人还会再次出现在启示录的里面啊，所以这是第五个印当他们揭开的时候。第六个印是天象的变动啊，也就是我们在早晨说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里面约珥书的预言那个后半段，就在第六印的里面应验的讲到这个第六印的这种天体还有地震的这种变动的这种情形了。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要来到第七印了。第七印很简单，就讲到天上极静约有二刻，也就是说大概安静的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任何的事情的记载。这就结束了七印了。我们很快的来看七号。七号头四个号记载在第四章，然后第五第六记载在第八章啊，然后第五第六记载在第九章，第七印记载在十一章的十五节。所以你看见又跟七号七印是类似的，分成四二一啊，四二一，而且不只是说用分章来分，更主要是它的内容，你可以看见是有分别的。因为你会发现头四个号都有着类似的情景，都提到了一个数字，这是你要记得的啊。有数字是多少？三分之一。在第八章头四个号都提到了三分之一。你在七印的里面你也看到过一个数字四分之一，那是在第四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而七号的里面你会看见一个数字一直不断的出现的三分之一，尤其在头四个号的里面。并且除了这个三分之一之外，你会发现在第十三节，第八章的十三节，那是在第四号结束了之后突然插入了这么一段话语。第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注意这个词啊，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我们才刚刚看完圣灾圣灾圣灾，这里就出现了祸灾祸灾祸灾了，表达的是最严重的灾祸。虽然前面的七印也好，头四个号也好，都已经是灾祸了，但如果跟后面的灾祸相比的话，前面的灾祸根本算不了什么，真正大的灾祸接着下来才要出现。可是这里的祸灾祸灾祸灾，可以除了表达像希伯来文的最高级的这么一个用法之外呢，它可能也有另外一个含义，真的有三个灾祸要来到啊，有三样的灾祸要来到。所以你看现在第九章的第十二节，那是在五号结束了之后啊，第五个号结束了之后，就第十二节就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所以第五号被称为第一样的灾祸啊，表达那是三个最大灾祸当中的第一个了啊，第五号是一个灾祸。然后呢第六号结束了之后，虽然一直到第十一章才出现了，那是在十一章的十四节，第十一章的十四节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所以这里提到第二样灾祸，第六号是第二样的灾祸。那么第三样的灾祸在哪里？圣经就没有再提及了，但很可能就接着下来的第七号，或者说后面的七晚等等的，但很明显可能是指的第七号了啊。按照这样子来判断的话，所以我们看见七号也同样分成四、二、一的 这么三组了，头四个号都有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我想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去看，你只要留意它的影响的这个对象啊，这个号影响的对象，它的顺序是这样子安排：第一号影响的是大地，第二号影响的是海洋，第三号影响的是淡水，第四号影响的是日月星辰，也就是天上的这些星球。所以你留意这四个顺序的地、海、水、天啊，这是头四个号，而且影响的范围呢都是三分之一。接着就有了第五号，也就是第一样的灾祸。第五号是蝗虫的灾害，这些蝗虫呢，圣经里面就对它有一些的描写啊。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描写就在解经学的历史里面引发了很多的揣测，有很多人就去猜想这个蝗虫的灾祸到底指的是什么啊？比如说宋尚杰博士就认为这是指着飞机说的了。啊，飞机给人类带来了，那个时代刚刚飞机发明没有太久啊，所以宋尚杰博士说这是指着飞机说的。到现在还非常流行的一种的解法啊，比如说Left Behind 啊这一系列的小说，他们这一些的学者们呢，他们认为，有人这么认为啊，这个蝗虫指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武器，而这种特殊的武器呢，是目前在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是这个阿帕契直升机啊，也卖给台湾的了啊，美国的这个阿帕契直升机，有人就对不起这个是不大清楚了，那这个是阿帕契直升机的外形啊，那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的，确实有一些地方像是这一些蝗虫的外观的样子，嗯，我形容这个叫做报纸头条的解经法。很多人读启示录是这样子读的啊，把新闻要跟启示录结合在一起，但是你会发现这种解经法是大有问题的啊，而且你看到根本都不是真的。比如说提到了欧盟十国，他们认为那是指的敌基督说的啊，因为有所谓的七头十脚的这种情景啊，但现在欧盟早就已经不止十国了啊，远远的超过了，所以他们又必须去修正的这种情景。同样的，第五号，我个人觉得，未必是指着这个阿帕契直升机啊，除非主耶稣基督现在就马上来了。我假设一下啊，如果主耶稣到主后三千年才来，你到哪里去找阿帕契直升机？只能在军事博物馆里面找到了，而且是非常非常落伍的武器的。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个真的是指阿帕契直升机的话，就只有跟我们这一代有关联的了，跟其他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关联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太狭隘的解释的，总之我们跳过去。我们看到，好，这是第五号。第六号讲吹起的吹响的时候呢，你就留意到了第六号吹响的，这是记载在第九章的后半段，有几个点可能我们留意就可以了。第一，当第六号吹响的时候，都与一条河有关，叫做伯拉大河，或者叫幼发拉底河。你注意，这个是跟河有关啊，跟这一条伯拉大河或者幼发拉底河有关联。第二，跟战争有关，所以这里提到了马军啊，有四个使者被释放了，他们预备好要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是第三你要留意的。第一，跟伯拉大河有关；第二，跟战争有关；第三，杀人的三分之一。那么这里就提到了马军的数量，他已经听到了有两万万的马军啊，也就是说有两亿的马军。所以呢，新闻解经法又再一次的这个报纸头条的解经法呢，又再一次的在这里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了。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可以出动两亿的骑兵的？中国跟印度大概只有了啊，那我还听到一个最新的一种解经法，复制人，这个给我做一个参考就是了啊，用DNA 的复制造出复制人来，可以产生这么多，但我想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猜测，你要记得就是这三个点：第一，幼发拉底河；第二，战争；第三，三分之一啊，这是你读第六号的时候你要留意。接着下来就有第七号，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的。好，这个是七号，我们就这样过去了。接着下来七晚，七晚真正的倒下来是记载在第十六章，而七晚的很快，你会发现七晚呢是直截了当，一口气的就占用的第十六章而已。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描述是这样子的，你注意到头四个晚，我们先看头四个晚，因为四二一仍然可以在这里看得到，虽然六跟七之间没有很明显的区分的，但你会发现头四个跟这个七晚跟六七号有着某一种的呼应的关系。头四个晚影响的对象分别就是地、海、水、天啊，地、海、水、天，这也正是头四个号影响的对象。可以看见了啊，地、海、水、天有他们类似的、相似的这一种的顺序的。那么第五个号影响的是这个倒在兽啊，第五个碗是倒在兽的座位上，或者说兽的宝座上。这里提到了兽的宝座的啊，这个我们还会提到什么是这一个兽。那么这里提到了影响这个兽的宝座，但这个呢没有什么特别的灾祸。第五个碗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叫只提到一个叫做兽的国就黑暗了啊，兽的宝座，然后兽的国黑暗了。可是七晚你如果把它跟出埃及记的十灾做一个比较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可以对照的地方。而你如果回到出埃及记的十灾的话，你就知道了十灾里面的最后一灾是什么，孽长子，是不是？十灾的最后一灾也是最恐怖最大的一个灾，就是杀灭了埃及人的所有的长子。那倒数第二个灾呢，黑暗，埃及全地都黑暗了，只有以色列家有光，那么其他整个的埃及遍地都黑暗了。所以第六个第五个号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恐怖的，只有说到兽的国就黑暗了，但这个黑暗会让人想起了埃及地的黑暗，以及想起了接着下来的那个最可怕的灾祸，就是整个埃及地的长子都被除灭掉了。所以这个灾祸最主要可能还是在心理上面，当然也回想了提到前面的灾祸所带来的这种的痛苦，所以人因为这个生的所受的疼痛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等等的。这是第五个碗。第六个碗注意了，第六个碗倒在哪里，幼巴拉底河。所以注意又提到幼巴拉底河，跟第六号是类似的了啊，都跟幼巴拉底河有关，第二也跟战争有关。所以这里就提到了这个，当这个又倒在幼巴拉底河的时候，河水就干了，就从东方来的从日出之地来的众王要给他们预备道路，他们要出去呢，要聚集在神全能者的大日来征战，他们就聚集在一个地方叫哈米奇多顿，展开了一场所谓的哈米奇多顿的大战。但是战争的细节没有给我们在这里描述的，那一直要到19章才会来描写。这就是第六个碗。所以你看见啊，第六个碗跟第六个号有类似的地方，弗拉大河或者幼巴拉底河啊，战争啊，那这那里提到的是2亿的马军，这里提到的是东方来日出之地来的众王。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七晚跟七印七号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七印我们说到有一个数字四分之一，是不是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么七号呢三分之一啊，要三分之一，包括头四个号的三分之一，还有第六个号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都有着三分之一的这个数字。七晚好像没有数字，可是七碗里面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隐藏在第二个碗的里面，也就是16章的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 都死了。这个跟第二号是相呼应的。第二号说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啊，第二晚提到说海中的活物都死了，都只是一分之一的，那就是一个数字的。啊，所以你留意这三个数字，第一组的七四分之一，第二组的七三分之一，第三组的七一分之一，全部。好，我们很快的把这七号看完，这三组七看完，第七个第七个碗是要倒在巴比伦大城啊，这个我们看一下是倒在这个空中，然后影响的最是地上，但是呢最主要的焦点是放在巴比伦大城，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喝，所以焦点放在这里的。那我们把这三组看完了，接着下来我们要思想一下的是，这三组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我们的讲义的里面，我放了一个表在这里啊。是这三组七，你可以去做一个对照，看见他们之间有些什么样的相像，有些什么样子的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的。但我们要看的是，这三组七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或者说他们三个是依序发生的呢，还是同时发生的？这就我们变成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呢，一个大的一个难题的，就是几乎每一个人来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时候。第一，有的人认为这三组的七是按着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发生的，也就是说先记载的先发生，七印先发生，发生完了接着七号，七号发生完了接着发生七晚，所以就按着时间的先后顺序啊，所以从七印一路的往下，那么第七印没有内容，第七印只讲到天上极近约有二刻，没有什么内容。那么第七印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七印的内容就是七号啊，就是七号。所以接着下来就展开了七号，这里重复了一个这个七一个把它去掉的。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就看有头六个号吹响的，就有这一些的灾祸来到啊，接着就有第七号，第七号好像也没有内容，只有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么第七号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七号的内容就是七碗，所以从第一个碗一路的到第七个碗，第七个碗就最终的这个结局了。这第一种的观点啊，也是在教会的里面呢一个非常盛行的一种的观点，就认为是按照记载的顺序，结果它也就成为是这个发生的这个时间的顺序。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的方法来表达的话，你可以把这三组七呢理解为好像是一个望远镜一样，你透过这个望远镜来看远方的东西，你会看见第一印出现了，第二印出现，第三印出现了，然后一直到第六印出现，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但第七印出现的时候呢，却望远镜的这个焦距不对了，不够远的，没办法看见。但这个望远镜呢有了第二节，所以你就把望远镜的第二节拉开来，你就看见哦，原来第七印接着下来就是有七号啊，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这样一路的往下了。那么接着第七号，当你看到第七号的时候，又模糊了，又看不清楚。这个望远镜就有了第三节可以拉出来的，把第三节拉出来之后呢，你就看见了有第一碗、第二碗、第三碗，一直的到第七碗啊，好像是这么一个望远镜的方法来描写由近而远，按照先后顺序来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第一种的解释的方法。第二种的解释的方法是认为这三组之间有某种的平行的关系。刚刚我们这么粗略看过，你也可以发现这三组之间是有一些的平行对应的关系的。但是呢，怎么样子的对应，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啊，这里我在这里所用的只是其中一个学者他个人的一个观点啊，怎么的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子放，我不都还不大找得出他的理由在哪里来啊，只是每个人会有这样一个对应的。那最后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七印，第七印就是第七号，就是第七晚，接着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呢这三组七呢这样一个解法就有一种的理论啊，在我们的这本 Robert Mounts 的启示录注释里面，我把它翻译为叫同归于一论啊，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中间会有经过不同的过程，经过不同的时间，但最终的结局却是一样的，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再来作为这个三组的七个 这个结束啊，这是第二种的解法。可是呢，我想Robert Monk在这里对这个提出了很好的一些的解说，弟兄姊妹，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回去看看 Robert Monk 怎么样的去说明他。我想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引用他的话了，或者我引用另外一个学者的Robert Monk 是记载在他的294页到297页，我想他对这个有很好的说明。那我引用另外一个学者的话，是一个学者叫 Leon Morris，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一转到 Apple 来就有问题。我也已经放在我们的讲义的里头，或许我们看讲义会比较清楚一点的啊。那讲义的14页上面他就这样子的提到了，他说事实上主题的重复似乎是作者特用的手法，那种的重复不是纯粹的重复，而是好像一把的螺旋梯，极极相仿，但却是见上视野渐大，所见的启示也越多。这是 Leon Morris 他所做的一个比方，好像一个螺旋梯一样，越往上你的视野越开阔，虽然经过的是一样的你看见的那个整个的局面好像是类似但是重复，可是呢却越来越广阔。或者你如果去过罗马的话你就知道了，你去那个梵蒂冈大教堂的话有机会你不只去参观那个梵蒂冈大教堂的里面，不妨爬到它的最顶上去你可以先坐电梯到某一个部分的时候你就要用爬的，但是你去爬之前呢你要先做一点瘦身运动我还可以进得去，我还可以通得过因为那个螺它是这样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越到最上面的时候连我都必须侧着身子才能够过得去了因为它是整个的到最顶端的地方去了。那么这个我就假设把那个墙都给拆掉了，如果再这样子爬上去的时候，整个罗马城我一直不断的绕一圈一圈一圈的看到罗马城，往外看我可以清楚的看到罗马城的景象，那越往上看得越远越清楚重复的东西。可是呢这是Leon Morris 他所做的一种的比方可是我们会发现呢好像也未必是真的这么一个很精确的这么一个重复。所以我比较喜欢我自己呢是打了另外一个比方我打了这个另外一个比方呢是我们小的时候所玩的一个玩具。我觉得这三组的漆有一点像这一个玩具一样，这个玩具呢就是万花筒。你把很多的塑胶碎片把它切碎了，变成三角形四角形或者不规则的形状，把它塞在筒子的里面，然后一头把它堵起来，另外一头用一个可以透过一个视窗来看见这个筒子里面这些碎片排列组合的情形。你第一次看的时候是某一种的样子，摇一摇，第二次看的时候呢是另外一种样子再摇一摇，第三次看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是呢你会发现其实里面的组成的成分没有改变，而他们所产生出来的印象也是类似有一种某一种熟悉感，但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启示录的这三组漆的系列有一点点像万花筒一样漆印是一种的排列组合，漆号是另外一种的排列组合，然后漆碗又是一种的排列组合，会要留给我们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这个印象你可以从它的数字来感受得到。这个印象第一组的漆的数字是1/4，第二组漆的数字是1/3，而第三组漆的数字是1/1，也就是说越来越大，这个数字是越来越大的。这三组漆所描述的灾祸是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急迫越来产生的这个影响呢越可怕。这是这三组漆所要向我们表达的。那这是我想有关于这三组漆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就用这一个万花筒呢来形容，来做一个比方。那么当我们读这三组漆的系列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需要留意到一件事情，虽然不是很被人重视，但我个人觉得 Robert Monk 的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虽然只是一句话而已，而且是放在注脚的里面。如果你有这本书的话，你不妨打开到276页。这本书的276页的注脚二 276页注脚2，这么一段短短的话可能会影响你对整个的启示录的这三组七的理解了。他这么说的，注脚2的地方，他说与新约圣经其他地方一致的是，约翰清楚的区别了愤怒与患难。愤怒的希腊文叫 orgy 啊，不是 orgy 啊。对不起，你台湾人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那是一种吃的东西啊，是一种吃的东西。OK， 好，不是 orgy 是 orgy 啊，这个叫愤怒，还有患难是 sipsy 啊，描写的是叫做患难。约翰跟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一样，都区别这两者，一个是愤怒，一个是患难，而神的子民经历了后者，也就是患难，或者说他用七印，比如说用七印来代表的，因为接着像他要讲，这个他已经讲完了七印的部分了，但是他神的子民不是经历前者，也就是愤怒。神的子民经历患难而不经历愤怒，虽然患难可能也藏这个愤怒也藏在这些患难的里面，但是神的子民所经历的却只是外在的愤这个患难，而不是里面的这个愤怒。请你留意这一句话，我们来看这两个词语啊，还有第三个词，我们待会来看见。第一 ，orgy 这个词，愤怒，愤怒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六次，第六章的16节讲到羔羊的愤怒，第6章的17节啊做宝座者和羔羊的愤怒，11章的18节主神全能者的愤怒，14章的10节神愤怒的酒杯，16章的19节神愤怒之烈怒的酒杯。我们和合本在这里把两个词合成一个啊，把合在一起了，那我把它拆开来，一个叫做愤怒啊，就是这个地方的 OK 这个词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词，等一下我们看叫烈怒，这里提到神愤怒之烈怒的酒杯，然后19章15节也是一样，我们和合本又把它浓缩了，那么我把它拆开，神愤怒之烈怒的酒杖。好，你看见这六次愤怒这个词全部是用来形容神的或者羔羊的啊，神的愤怒。所以你记得在第六个印的时候，我们刚刚很快的带过去了，第六印揭开来的时候天象变动，但第六印的里面呢，除了讲到天象的变动之外，还讲了另外一个，是地上的人的反应啊，地上的人他们的反应。请你看第六章的15节到17节，我们注意两个点。第一，这里提到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请问，提到几种人？算准了再说，七种人。七是启示录爱用的数字，表达了完全。而这里没有用七这个数字，可是提到了七种人，从君王开始，然后到最后一切为奴的、自主的。换一句话说，他虽然列举了这七种人，意思是地上所有的人啊，代表着地上所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反应。他们共同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躲在山洞和岩石穴的里面，然后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了，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什么呢？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这两个词，你读起来不觉得矛盾吗？第一，做宝座者的面目。你知道在旧约的里面，历代的圣徒最羡慕的是什么？看见神的面，那是摩西一生的遗憾了，是不是啊？也是摩西的祷告的里面，神没答应他的。神说，摩西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看见我的面是不能存活的。虽然摩西五经里面形容摩西是与神面对面说话的，但他根本没看过的。那个面对面只是一种形容词，表达他与神的亲近的关系而已， 但他最羡慕的是盼望能够看见神的面。诗篇的里面，诗人也一再的说，我要得几时我可以朝见你的面呢？啊，我可以见到你的面，那是历代的圣徒最羡慕的。可是这一群人要躲避的，就是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神的脸面如果不是吸引我们，就让我们逃避。到底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喜欢来亲近他的脸面呢，还是我们盼望逃避他，远远的躲离他？第二，羔羊的愤怒也是矛盾的。当你要形容愤怒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动物来形容？狮子吼叫啊、还有呢，那丢了崽子的羊啊，太怕了，你完了去。这个我们不谈，我不介入了。你可能会用其他一些形容词，但你绝对不会用羔羊，是不是？你不用羔羊来形容愤怒的，可是这里却形容了羔羊的愤怒。不要忘了，这是第六章，而第五章还提到了羔羊的被杀。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民各邦各国中买了人来将他们归给神，被杀，羔羊的被杀，他是从各族各民各邦各国中买了人来的。你如果不愿意接受羔羊的被杀的所留的宝血的话，那么有一天你将会面对羔羊的愤怒。这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了。所以呢，这里提到了愤怒都是与神有关联。第二个词叫做患难 ,Difficulty 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五次，你会发现每一次都用来形容基督徒的。除非你把第四章以后的理解为是指的犹太人，但就算是这样，也都全部都是指的神的子民说的。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头全部都是指的神的子民。患难在启示录里面特别用在神的子民的身上。所以 Robert Monks 说，神的子民会遭受患难，可是他们不会遭受神的愤怒。我们再看第三个词，第三个词 Robert Monks 同样的在他的这一本书的里面提到，在他的443页的正文，他提到一个词啊，这在解释了启示录14章第9节的时候，他这样子的说的，他说这里这个词呢，14章的第10节，神大怒，这个神愤怒的酒杯啊、这个愤怒这个词呢，里面他就提到说这个词呢，他是这么说，他这个字希腊字的意思是指的猛烈的怒气。然后底下的注脚是8，他又说了这个字的希腊文叫 thumos， 而 thumos 跟 orgai 是形成对比的。Obey 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比较是指的平静的义愤感觉，而 Thumos 在启示录的后半有七次，这个所以面上的不是正确了，那是我们的这本书的第一版的时候我这样子翻译，后来我把它改了，在第二版已经改过来了，有七次是指着神炙热的怒气说的。好，我们等一下就来看这个词到底有出现几次啊。Thumos 这个词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10次，整本新约圣经出现18次，有10次出现在启示录的里面。这10次呢，有7次是指着神的炙热的怒气啊。我把经文列在这里了，14章第10节、19节、15章第1节、15章7节、16章1节、16章19节、19章15节，最后两处都把 Thumos跟 obey 连在一起出现，和合本把它结合在一起翻译了。我把它拆开来，愤怒是烈怒的酒杯或者酒杖。好，这里七次都是形容神的大怒，神的烈怒。可是启示录里面不是只有出现这七次的 thumos 而已，启示录里面还有三次，而剩下的三次的 thumos 这个词，你来看见它的出处是这样，12章18节描写魔鬼在天上被打败了之后呢，就气愤愤的下到地上来了。天空中和住在天上你们要欢喜快乐，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气愤愤 这个是什么形容魔鬼。第二十四章第八节讲到巴比伦邪淫大怒的酒，这个大怒也是什么这个词，讲到巴比伦。然后十六章的第三节又讲到巴比伦邪淫大怒的酒，或者你可以理解为是神对巴比伦的大怒，但是更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呢，是巴比伦他在大怒的底下把这个酒递给别人，让别人也来喝这个酒，让他们一起的呢来遭受神的所要给来的这一种的审判和刑罚。为什么我提到这一个点？那因为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要留意的是刚刚 Robert Monks 说的了，或者说这三个我们把它这样子说。第一，当你来读启示录里面这三组七的系列的时候，你要有三个角度来理解它啊。所以我们有一本叫这个马歇尔新约神学啊，他在讲到启示录的里面的时候，马歇尔这个圣经学者就说启示录的地理架构你必须留意着了。他说启示录有三重的地理架构，一个是地上，另外一个是天上，然后第三是无底坑啊，这三个地理架构你要留意的。患难是发生在地上，七印、七号、七碗都是患难，神的子民没有免于患难。好，这是患难发生在地上。而天上呢，天上的神的愤怒，这里有着神的愤怒，借着这些的患难要把神的愤怒给彰显出来。但神的愤怒的对象是谁？神的愤怒的对象不是他的儿女，神的愤怒的对象是那一些逼迫伤害他的儿女、敌对他的旨意的那一群人。等一下我们会回头来看这一个点。第三，还有第三个是从地无底坑而来的，是魔鬼的愤怒。魔鬼还有巴比伦的愤怒，这是从无底坑里面从地底下而来的，这是启示录里面的三重的地理架构。当我们来读这三组七的系列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所以我们来看，虽然同样是患难，但在于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来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却不一样的。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些的患难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害怕，我们不会觉得羞耻。相反的，像主耶稣说的，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就要挺身昂首啊，我们可以挺身昂首，到得赎的日子近了。但对于非基督徒来说，刚刚在第六印的里面结尾，第六章结尾最后一句话说，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这世上人所发出的一个问题，面对神愤怒的大日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在启示录的第七章，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解释这一句话的。他们的意思是谁能站立得住，意思是没有人能站立得住。但第七章却告诉我们说，有人可以站立得住，是那一群两群人。第一群人是他们在额头上有着神的印记的人，第二群人是那些身穿白衣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裳洗白净的人。这里虽然有两群人，那我个人比较倾向跟 Robert Monks 的观点一样，我们觉得这是指的同一群人说的，只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第一个角度是描写他们在地上的情形里面，虽然在患难的里面，但在患难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额上有神的印记，神把他们分别出来，保守他们经过那一个患难不受伤害。而你注意到那一个印记特别跟一个灾祸有关联，跟第五个号，也就第一个大的灾祸，第五号是蝗虫之灾。在那里描写第八章描写那个第五啊第九章描写第五号的时候说，这些蝗虫呢，他们的可以用他们的尾巴来伤人啊，蛰人，给人带来痛苦。那时候人呢也会痛苦五个月，让五个月非常痛，痛到一个地步，他们想死，但是呢死却远避他们啊，痛不欲生，但是求死，死又不能。可是你就注意了，这些蝗虫要伤害什么样的人呢？伤害额头上没有神的印记的人。所以第七章前半是为着这个做准备的。你看见了这些的灾祸焦点是要放在那一些额头上没有神的印记的人身上。虽然神的儿女们也会遭受一些的灾祸，比如说 当粮食短缺的时候，不会只有神的儿女家里头有粮食啊，而其他外邦人都缺乏粮食。我们会跟他们一样，我们会遭遇到粮食的危机，我们会跟他们一样，可能饮水会出现问题。但是有一些的特定的灾祸是神的愤怒的这种表现的，那么这一些的灾祸呢，神的儿女会蒙保守而不至于遭受伤害，好像第五个号的这些蝗虫之灾一样。而第七章的后半是从天上的角度了解，他们已经从患难中出来了，他们已经经过了患难，而如今患难已经成为过去了，他们在神的宝座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他们来歌颂，他们来赞美神。这是第七章里面所给我们看，所以他们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都回应了第六章结尾所说的，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有一群人可以站得住的，就额头上有神的记号的这一群人。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这除了这一组词之外呢，我想请你弟兄姊妹们留意一下，有一个词语啊，患难、愤怒、大怒之外呢，还有一个词是你应该要留意的，叫做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在我们读起来，我们可能觉得，那也不过就是住在地上的人就是了，啊，所有人都住在地上，没有人住在天上嘛，是不是？但是这个词在启示录里面有它独特的这个含义在里面的，所以 Robert Mounts 他这样子来形容了，在这一本书的268页，他说住在地上的人是一个半术语，接近术语的一个词，指着敌对神的人类。在启示录里面，住在地上的人是指着敌对神的人类。我们不看他所说的，我们来看经文。经文的里面，你看见，比如说他第一次出现在第三章的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我们的中文圣经这样翻译：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忍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们和合本在这里的翻译很精简扼要，我把它采用了李正中译本，把它放在我们的讲义15页，你会发现比较详尽的。他这么说：你既执守了我先忍之道，我也必保守你经过试验的终点，就是必须临到普天下来试验住在地上的人的。这里有两个词，一个词叫普天下，一个词叫住在地上的人，我们和本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其实不对的。这些的苦难，这些的患难称为叫做试验的终点，或叫试炼的终点。这些试炼的终点的对象是普天之下，这个词是指的整个地球所有的居民都包括在里面。但是呢，却有一个特定的目的，有一个特定的对象是要试验那些住在地上的人。好，你注意了，住在地上的人在这里第一次的出现的啊，或者我们在这里多提一点了，我们的和合本把它翻译为说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有人根据这一个就说到了教会可以在灾前被提，可以免去患难，这里有所谓的大灾难的时候，这里应许我们说教会呢，神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可是这样的翻译可能也是值得考虑一下。你看见吕正中译本是这么翻译说，必保守你经过试验的终点，保守你经过试验的终点，不是免去，而是经过，但在试验在患难的当中却蒙神的保守。或者你看看天主教的诗高圣经，他是这么翻译说，在试探其中来保存你，可能这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也就是说教会虽然经过苦难，但神却在苦难当中保守了他们。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十节的，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住在地上的人是逼迫杀害基督徒的人。好，第八章第三节，三位天使要吹那十三节要吹那其余后，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大的灾祸对象，是那些住在地上的民。然后十一章第十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了那两个见证人而欢喜快乐，当他们那两个见证人被杀之后，他们尸首躺在大城的街道上，他们就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经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十 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那个兽。十三章十二节，在他的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十三章十四节，他因头一个权柄，我们和合本在这里只译出一次，但应该有两次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对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十七章第二节，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十七章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这一些是启示录里面出现的住在地上的人这个词，你看见都与兽有某一种的关联，都与杀害圣徒有某一种的关联，与那一个为着那两个先知的被杀而欢喜快乐有关联。所以住在地上的人是神在这些灾祸当中神的愤怒所要临到的对象。所以呢，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愤怒是针对了这些住在地上的民的。可是有一处不一样的啊，有一处提到住在地上的人，但是呢不在上面所说的这些范围里面，那是14章的第6节。14章的第6节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个地方住在地上的人不是神愤怒的对象，相反的是神怜悯的对象，神要把永远的福音来传给他们，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而这个住在地上人，这个住这个词，它的希腊文跟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些的住不一样。刚刚所说的那一些住的希腊文叫 katoikeo， katoikeo 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叫 kata， 那是一个强调的一个用词，第二个部分叫 oikeo。 oikeo 现在我们在各地有一个家具店叫IKEA， 啊，中国把它翻译为叫宜家，翻译的非常的好，因为 IKEA 这个字就是家的意思，而 IKEA 是从希腊文的 OIKEA 而来的， OIKEA 它的动词就叫 OIKEO， 所以 KATOIKEO 的意思就是定居，以某一个地方为它的家的意思。那些住在地上的人跟14章第8节的住在地上的人不一样的，14章第6节，14章第6节的那些住在地上的人，他所用的住这个字希腊文叫 kathemai。 kathemai 的意思呢，最常用来翻译就是你们现在的姿势，就叫 kathemai， 就坐着啊，坐着，那就叫 kathemai。 神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个在第4章就出现了，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然后24位长老坐在24个座位上，那个坐就是 kathemai。 然后17章讲到那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个骑也是 kathemai， 也就是说你不是永久的住在这里的，这只是你一个暂时的啊，把你的身体依靠放在那里的地方，这是 kathemai。 所以你看见了跟 katoikeo 不一样的了， katoikeo 是以这里为家，定居在这里。换一句话说，这个住在地上的人成为好像一个专有名词一样，虽然我们也住在地上，可是我们没有 katoikeo 在这个地上，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不是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寄居的所在而已。而这些住在地上的人，他们只有一个家，就是在这个地上，除此之外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没有那个永久的家乡的，这个叫住在地上的人。这是你当你来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留意的另外一个词语了。能不能我们这一堂我们就不下课好吧，我们还只剩下25分钟了啊，我们必须要赶紧的把其他一些的东西给弟兄姊妹们结束了。所以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Marshall 的是在第16页，我也把它放在第16页的，弟兄姊妹们不妨去参考一下。那么我们来看这三组七的系列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这三组七的系列都是患难，都是神的愤怒，可是当你深入的来思考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三组七的系列隐藏在背后更深一层的是神的怜悯。因为你从一个重复的出现的词语，你就可以看见说在启示录里面，在这些灾祸的背后其实是藏着神的怜悯的。所以你就会看见有一个词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出现，在七号在七晚的里面，我们看见都不断重复出现这一个词。这一个词呢叫做悔改，虽然是讲到负面的，但你可以从这里头推想思考出神的正面的目的何在。第九章的二十节，第九章的二十节，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奸淫结束奸淫偷窃的事，你看到了这里一连两次的提到他们不悔改。换一句话说，神为什么要降下这个灾祸来，就是要他们悔改。这些的灾祸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警告，盼望他们提醒他们，当神扩大了声音，像我昨天晚上说的苦难是神的麦克风，放大声音来对他们说话的时候，盼望他们能够听见并且回转来归向神。但他们却不悔改。然后16章第9节说，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11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身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21节，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大约100磅左右。因为为这豹子的灾极重，人就亵渎神。你看见这几处一再的提到人不悔改，不归荣耀给神，而且呢反而是亵渎神。从这一连串的出现，你可以看见这一些的灾祸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人悔改来归向神。所以启示录里面这三组七的系列，我想当我们来思考的时候，应该引发我们来思想的，虽然一面来说是患难，另外一面是愤怒，但第三方面隐藏在愤怒的更深一层的是神的怜悯。在神的怜悯的里头，或者我用一节来结束的是16页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从 Morris 的注释书里头引用了一个诗人 Christina Rossetti 的一段话，他说呢，时时刻刻我经历到怜悯和管教，管教是怜悯的化身，是带着面纱的天使，我称之为管教的怜悯，和我熟知为怜悯的怜悯不相上下。我们都喜欢怜悯的怜悯神真是出于怜悯，也用怜悯的方法来对待我们。但有一些是管教的怜悯，神出于他的怜悯，但是用管教的手法来对待我们，我们通常不喜欢。可这两方面他说是时时刻刻都是不相上下的，是神的怜悯。用在基督徒身上是如此，用在不信的人身上我们会发现也是如此。虽然启示录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子的灾祸，但是这些灾祸的背后是神的怜悯。我们必须用这个来结束了我们到目前为止的，我们要很快的来看，或者我们给弟兄姊妹很快解释一下其中一个几个难题我们就必须停下来了。第一个难题我们要回到今天一早说到了启示录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子的象征和表号，但是这些象征和表号不要怕，大部分在启示录里面都已经解释了。下面我就要用三个来给你看见这启示录里面的象征和表号，其实不难去找出他们所代表的意义来。这三个呢就记载在12章和13章，12章和 和十三章提到了三个凶猛的野兽啊，提到三个凶猛的野兽。第一个称它为叫做龙，第二个称它为叫从海里上来的兽，第三个称它为叫从地中上来的兽啊。这里呢就提到了这三个凶猛的野兽啊。那么第一个是龙，龙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见，这个龙它在启示录里本身是已经有了给我们解释了，那么就只有很清楚的解释，你不可能有别的答案了。这在12章的第9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里提到了大龙，龙这里用几个词来形容它，第一称它为龙，第二称它为那古蛇，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的第3章，描写到在伊甸园的里面去迷惑夏娃的那一条蛇啊。第三称它为叫做魔鬼，第四叫做撒旦，第五它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龙已经给我们解释了，我们不需要去猜。但接着下来这两个兽就比较困难，海里上来的兽还有地中上来的兽到底代表什么意义，这却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了，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没有答案。启示录本身给了我们答案，虽然这个答案需要费一点点的功夫。我们先从地中上来的兽开始，或者我们这样子说好了啊，除了龙之外，启示录谈到几种兽，马啊，还有其他的这一些的野兽啊等等的啊，但野兽、刀剑、饥荒、瘟疫啊这些。好，除了这些的马、狮子、野兽之外呢，启示录里面有哪几种的兽是单独用兽这个词，而且呢是可能具有着象征的意义的？你很明显你看见那不是一个动物，而不是一个野地里头的走兽，真的是指着有象征一个人的，有几个？红龙啊，当然这个红龙我们刚刚解释了，我们刚刚说把红龙不算它啊。我们来看还有三个兽，蛇也是啊，我们用兽这个词的。第一，在12章提到了从无底坑里头上来的兽，用他们的来源来表明的，有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这是11章的第7节啊，11章的第7节从无底坑上来的兽。第二，还有呢，在17章第8节也提到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好，这是第一个了啊，从无底坑上来的兽。第二个，从海里上来的兽，这是13章的第1节给我们提到了。还有第三，是从地中上来的兽，这是13章的后半段，也就是13章11节提到了从地中上来的兽。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兽具有的象征意义的大概是这三个。可是如果你比较一下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跟从海里上来的兽的话，你会发现两个是一个啊。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是从海里上来的兽，你们回去都再详细比较了啊，这个留给你做功课了。好，我们就结论，我们就把结论直接说出来，两个兽，一个从海里上来或者从无底坑上来，第二个从地中上来。那我们现在就要解决了，他们这两个兽代表什么？比较容易解决的是从地中上来的兽啊，从地中上来的兽在启示录本身你就可以找得到答案了。但是这个答案你要看几处的经文，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读经常读不出来，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只是读一段一段一段的啊，今天读一章，明天再读一章，后天再读一章啊，等你读到16章你已经忘了13章。那如果你能够一口气把它读完的话，你读到16章你会想到13章啊，你会想到13章有提到龙，有提到从海里上来的兽，有提到从地中上来的兽。好，并且你仔细的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从13章开始没有再提到从地中上来的兽了啊，从13章开始不再提到从地中上来的兽，而每一次讲到兽的时候，或者说讲到那兽的时候，那是指着哪一个兽说的？那是指着从海里上来的兽。 啊，你仔细去看啊，从今天回去就把不要睡觉不要影响明天崇拜，但好好的把启示录后半段读一遍，你会发现后面讲到那兽都是指的从海里上来兽说的，但那个从地中上来兽跑哪里去了？你从几处经文你就知道那个从地中上来兽在哪里。你看16章13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不是龙口粉丝的龙口了啊，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提到了三个东西，龙、兽、假先知。但这个兽是哪一个兽呢？这个兽是从海里上来的兽啊，所以你看到了龙、兽、假先知，没有提到从地中上来的兽了。再看19章20节，那兽，这是指的从海里上来的兽说的啊，那兽被擒拿。好，注意下面这句话了，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你如果把它跟13章的后半比较的话，你就知道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就是那从地中上来的兽啊，那是从地中上来的兽所做的事情。从地中上来的兽就作为那个从海中上来的兽的代言人，在他的面前行了骑士，为他做了一个像，然后迷惑那一些受了兽的印记和拜兽的像的人。这个人到了这个地方就更清楚的形容他叫做假先知。所以你看到了没有，从地中上来的兽在这里答案就出来，叫做假先知啊。虽然你不知道假先知是谁，但是最起码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的这个人有一个解释叫假先知。所以16章13节19章20节，然后最后20章的第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不要忘了就是龙哦，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这是指的海里上来的兽了，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这三个难兄难弟始终是在一起的了，是不是？前面已经出现过了，然后呢在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然后最后他们的结局也同样都是在这个烧着硫磺的火湖的里面。好，我们把这个答案就放在这里了，这是指的那个从地中上来的兽，是指着那个假先知而说的。那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从海里上来的兽，这个从海里上来的兽到底是什么？启示录本身就没有解释了啊，没有解释。可是启示录对这个从海里上来的兽用了很多的篇幅来描写，所以这些的篇幅呢，值得我们去读它。啊，很多的内容了，包括它的七头、它的十角，启示录里头去描写它的七头十角。那你可以到 Robert Mons 的这个书里面去看见说，有人就认为这个十角是代表着罗马帝国的十个君王，说他把十个君王的名字，他们的统治的年代都给你列举了出来了。啊，你可以去再去看，我只用一节经文让你看见这一个兽它代表的是什么人。这一节经文是记载在17章第9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这节经文在我们读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样子的稀奇，但是第一世纪的人一看见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因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的缘故，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女人所做的七座山是代表着什么。一面来说是时间隔得太远了，另外一面是空间，我们不在那里。但是空间不是绝对的因素，我曾经问过现在生活在这七座山上的人，你们知不知道这七座山指的是什么？他们说不知道，因为隔了2000年了，他们不知道这个，尤其我们也是中国人。那么第一世纪的人一看，他们知道这是指什么。好，我们在投影片的里面，这是当时的一个钱币啊，罗马帝国的一个钱币。这个钱币的正面 刻的当然是皇帝的像，但是它背面刻着的是一个女人，这代表着罗马女神。你看见她手里头拿着一个剑的啊，那么女人后面靠着有七座山，啊，这个女人就坐在这七座山的上面。事实上，这个图像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呢，经常不断的出现的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形啊。那么这个女人也是一个女人啊，代表罗马，她是坐在一个三角形的东西的上面啊，一个三角形的上面，但是三角形里面呢，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总共是七条线，代表着她是坐在七座山的上面。对于第一世纪的人来说，当他们一提到七座山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直接想到有一座城是建造在七座山的山头上，那一座城是整个罗马帝国的发源地，也就是罗马。罗马城被称为叫七山之城，这个是在第一世纪的作品的里面非常常见的。所以这个兽它有七个头，就是女人所坐的这个七座山，可见你就知道这个兽与罗马有着某一方面的关联。虽然解经学者大部分给这一个兽有一个名称，称它为叫敌基督，可能是正确的，可是以启示录本身来说，这一个兽或许跟罗马帝国、罗马政府有某一方面的关联啊，这个答案就已经大概有一些的浮现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启示录里面这一些的象征，基本上都有它的一些的代表的意义，虽然隐藏在里面，但只要你肯下功夫的话，大概你都可以找得出他们相关的一些的资料来。对于第一世纪来说，毫无疑问的，这是指着那一个逼迫他们、杀害他们的罗马帝国而说的。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知道启示录是一个预言，将来还有一个敌基督的要出现。神的儿女们也要遭受到这些严厉的逼迫，当我们面对这些严厉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如何自处，我们该如何的预备我们自己来面对这种严厉的逼迫。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征战得胜的秘诀不是在于靠枪炮武力，因为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得胜的那一位大卫支派的大卫的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可是他的得胜不是借着船坚炮力来得胜的，他的得胜是借着他的被杀而得胜的。所以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一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熟记这一节的经文，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羔羊胜过了兽，胜过了龙，但弟兄们也要同着他一同来胜过。弟兄胜过这个龙，秘诀在哪里？秘诀在于三方面。第一，因羔羊的血，永远不能离开羔羊的宝血，离开羔羊的被杀，不要离开了耶稣基督的舍命流血为我们赎罪。但当今天的西方教会撇弃了这一个，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成只是表明神的爱，是神何等爱我们的一个彰显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征战的整个的根据地，必败无疑。虽然他们想用这个方法去赢得更多的人来归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们已经离弃了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那只有失败，不可能得胜。基督徒信仰的得胜是在于羔羊的血，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第二，借着道，你留意他的用词了啊，是借着他们所传的道，不是，是借着他们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那是在历史里面的事实。神的道，神的话，那是神在历史里面赐给我们，而一直延续到如今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的根据。我们不应该轻看圣经，很多的地方已经轻看圣经了。今天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看见很多地方的讲道充斥着是一些的心理学的东西啊，是一些的这种笑话，很多的故事等等的，不再看重圣经了。我曾经在一个教会聚会了一年多，那一段时间我隐姓埋名啊，没有多少人知道我，我也没有牧养教会，只有在机构里面服侍了。那我就在那个地方躲了一年多，躲到后来，我跟我太太说：“哎，我们走吧，我受不了了。”我太太说：“还不错啊，啊还不错，我们继续聚。”聚到后来，我太太说：“哎，我们走吧。”那个牧师很有本事，有本事到一个什么地步？很有名，很有名的牧师啊，他有本事到一个地步。打开主日讲道，打开圣经，念完一段经文之后，圣经一盖起来，所讲的完全跟圣经无关，一连讲20个笑话或故事。你知道我聚了一年多的会，一年有52周，最少1000个故事，没有重复。我觉得哇，这个很厉害啊！我一个故事我都找不来，怎么他找来这么多个？可是完全没有神的道，完全不讲圣经，而这个是在现在。非常普遍，你们东岸跟中西部还好一点，我们在 LA 信徒很可怜的，听不到神的道。我们轻看神的道，以为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可以读的啊。我们在讲一些大家没听过，大家喜欢笑的，喜欢吸引人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力量不在那些东西上面，力量在神的道。所以这里没有说是我们所传的道，这里说是所见证的道。见证跟传不一样的吧，传是用我们的口在传的，但见证呢，我们的生命活出神的道来，神的道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是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开来的。这是我们所见证的道，我们的信息听见的，我们领受了，我们就实际的去顺服，实际的去操练，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这样子的生，这样子的道才带有的能力，不是圣经的本身带有能力而已啊。圣经的字句是死的，你需要顺服它，你需要操练它，你需要实行它，它才有可能成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带着活力的神的道。那是为什么我们一周一周的要传扬神道，原因在这，提醒你，并且让圣灵有机会做工在你的身上，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去实行，去顺服。第三，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是能够得胜的第三个秘诀。羔羊走向了十字架的道路，跟随羔羊的人没有第二条路，我们也同样必须背着我们的十字架，舍己的来跟从他。虽然我们不一定有殉道的机会，在现代殉道的机会大概比较少，虽然别的地方很多，但是我想在美国我要会为主殉道的机会不是太多了，但是我们却每天都可以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在教会里面配搭侍奉，在家庭里面的夫妻相处或者管教子女，秘诀还不是在于谁有声音大，谁有权柄，谁是报的主席或怎么样子的，都不在这里。真正的力量在于谁肯舍己，放下我们所坚持的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做法等等的，愿意放下自己来与弟兄们同心的配搭，这是得胜的最主要的力量。所以这里是得胜的三重的秘诀：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以及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最后我想多耽搁几分钟的时间给弟兄姊妹谈两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那其他的部分很抱歉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我可以给弟兄姊妹来详细的来解说的，盼望你还有机会去查考解经书，或者看看我的那一个 VCD， 我想会比较完整一点。那有两个问题我想给弟兄姊妹一同来探讨的。第一，我不知道你读启示录到结尾的时候你有没有产生过一个困惑，其中的很多细节我们不谈，我就只提这一个点。到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时候，在第22章的第二节，22章的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节经文？
我没有问题。
难道到了新耶路撒冷里面还会生病吗？还需要生命树的叶子才能医治我们吗？解经书基本上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去探讨。当我个人去思考的时候，我想一个解决的方法，你不妨看到我们的讲义的第19页。讲义第19页，我这里是把我所编的那一本解析式的新约经文汇编，我把它一个部分 copy 了放在这里，虽然模糊不是很清楚，那我想基本上你还是可以看得到的。我把医治这个词列在这里的，你可以看到我这本解析式新约经文汇编的大致的编法。医治旁边有一个小的阿拉伯数字23，那是告诉你说这个词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中文圣经的医治总共有23次。这23次不包括下面的刮胡里面的得了医治，得医治啊，因为那个是动词的一个，不能把它拆开来的啊，不能单独一个得，那是一个动词一个部分的，所以我把得了医治跟得医治有单独的一个词条啊，不包括这个，光是翻译为医治的就有23次。这23次我就按着顺序从马太福音一路的把它列举下来，然后用这个好像蚯蚓一样的符号代表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词，比如说这里就是医治了。那么第4章23节说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么这一节一节经文我就把它列举出来。可是你看见每一节经文的后面都有一个阿拉伯数字啊，像这里列举出来都是2跟3啊，尤其是2，这个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上面在医治这个词条的底下，我列举了4个的希腊文，分别给它1、2、3、4，这里的2就是上面的2，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医治这个词它背后的希腊文就上面的第二个希腊文，虽然你不认得那个希腊文，但它有一个编号，有一个四位数的编号2323，这就是这一个医治这个词。那么2323旁边又有一个12的这个小的阿拉伯数字，那是告诉你这个词有12次翻译为医治啊，就这样子列举的。那么还有一个一横的呢，打了4个叉叉，那是告诉你说这和合本翻译的时候给你加进来，原文没有，和合本给你加了，为了通顺的缘故加了这个词的，所以呢就有一横的这一个点。那我们现在来看的启示录22章的这一节经文，我没有把它列在这里，它到底应该是属于上面的哪一个？它属于上面的第一个词2322，而2322事实上在新约圣经的里面翻译为医治的就只有这么一个地方而已了。好，那我们来看这里有两个词，虽然你看见有4个字啊，虽然你不认得希腊文，可是你知道编号了，你看看这个编号大概就了解了。第一个编号2322，第二个编号2323，第三个编号2390，诶，跳得比较远了。第四个2392，那么跟90是很接近的。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得到这里有两组的字。2322跟2323是一组。2322是名词，2323是动词，同样的呢2390是动词，2392是它的名词。那么我们要看这两组的字它们有什么样子的差别了。我先请你看20页，20页最上面我把这个后面，这本书的后面还有一个希腊文索引，我就把希腊文索引里面的呢相关的词我给它剪贴放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2390啊，2390它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26次，这个字的发音读作 Yaomai 啊，读作 Yaomai，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它怎么发音了。你瞄一下它的中文翻译，你会发现都翻译为好，治好了，或者医好了，或者得了医治，或者医治等等的这些 Yaomai。 2391呢是一个人名啊，不管它。2392 Yasis 这个字出现3次，有一次跟另外一个0658合在一起翻译为治病，有一次翻译为治好医好，另外一个翻译为医治，所以你看仍然跟医病有关联的。2393跳过去不管它，2394不管，2395叫 Iatros 这个字出现7次，7次全部都翻译为医生。所以这是一组的字啊，2390 2392 2395这是一组的字，你看见都跟医病是有关联的。我们回头看19页， 十九页我把23、22、23、23、24一起列在这里，你稍微瞄一下就大概知道了。2322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发音读作 therapia。现在英文里面的治疗 therapy 是从这个字来的了啊 ，therapy 治疗是从这个字来的了。那但是你看见了，这里除了有一次翻译为医，有一次翻译为医治之外，还有另外一次的翻译很特别。翻译为家里的人，这个比较有一点特别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好了，23223出现43次 therapeuo， 你瞄一下也大概知道它大部分都翻译为医治，可是有一次很不一样的，翻译为服侍、啊、翻译为服侍。好，注意了啊，第三2324在新约里面只有出现一次的叫 therapon， 翻译为叫仆人。好，你看见这一组字，这是启示录22章第二节的医治那个词，是2322这个字啊，2322这个字，这一组字你看见除了指着医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刚刚那一组字没有的。刚刚那一组字纯粹就是医院啊，是医病的范围里面的。那这一组字呢，除了医院之外多了一个色彩在里面，那就是家庭啊，那就是家庭。所以它里面有服侍，有仆人，有家里的人等等的这个含义在里面。我举一个比方来说，你们就知道这两个字它们的差别在哪里了啊。当你去选一个医生的时候，请问你会选什么样的医生？熟悉的医生OK， 除了这个之外，你会到处去打听，比如说我太太，当她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癌的时候，我选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弟兄啊，住在我们隔壁，是我女儿的同学的爸爸。那他一听说我太太得了这个病，他立刻就给我们打电话，很关心。我们就到他家里头去，因为他自己呢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癌症病人，他看遍了我们 LA 地区的很多的医生的，他就给我们分析我们的病是怎么样啊 ，LA 地区有哪些的医生，他给我了三张名片啊，这第一个 number one， 第二个 number two， 这个三张名片，然后我回去我就去约了。第一个我们本来约在22号就要动手术的，是他给我的 number one， 可是呢，我们考虑来考虑去，我们到最后把 number one 给 cancel 掉了，所以目前还悬而未决啊，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啊。number one cancel 掉了，这个弟兄我已经出来了，我太太就在电话里面呢，这个弟兄就打电话来，他又关心了，他说那你觉得怎么样啊？我太太就给他回答说，这个好像这个医生不大有耐心的样子。这个弟兄说对了，虽然他动刀的技术很好，但他没有耐心回答你问题，他没有耐心跟你沟通，他就给你一刀就把你解决了啊。那这个医生他说我也不会想去看他，虽然他是 number one。 所以你看到，你当你在挑选医生的时候，你会挑选一，他的医术高明；第二，他还必须要对病人关怀，对病人体贴。或者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你到中医诊所去，你常会看见挂着一些匾，什么华佗，什么神医在世啊，什么之类的。但有一个匾叫做人心人数。作为一个医生有这两方面，第一，他要有人数，要高超的医术，能够正确的诊断，能够正确的下药，也就是药到病除，这是一个医生必备的一个条件。但是除了这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他还要有人心。他不是只有解决你的病这个问题，他还应该去关心你的病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因素造成这个病，还有这之后你会要什么样的面对这个病之后所带来的后遗症啊之类的，这些的情形他要关心你这一个人，就是我们选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了，他的人数，他的人心啊，我们不会只挑选他的医术而已，虽然那个也很重要。所以这两组的希腊文，你就发现一个是比较着重在病的本身，怎么样把那个病给治好了，那是2390、2392的那一组的字。但是2322的这一组字呢，除了医病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它对你的服侍，它对你的关怀，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启示录22章所说的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是着重在第二面说的。那一天我们不再会有疾病，这是从启示录或其他地方我们都可以知道，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所以不需要我们的身体的医治。可是我们这个人， 我们还需要得到供应，我们还需要得到满足，不是我们的肉身的需要，而是我们这一个人的需要。我们需要更多的亲近神，我们需要更多的被神满足。而你会发现，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都以生命树和生命河来作为一个代表，表达了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着了满足。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或者说树上的叶子乃为服侍万民，树上的叶子为了供应我们万民的需要，无论我们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在它的里面得着了满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了。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启示录22章15节，22章15节，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城外，城外还有人吗？啊，有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是不是？有圣城新耶路撒冷城里面。那在这里又提到了城外，那是不是有第三个地方？除了烧着硫磺的火湖，除了新耶路撒冷之外，还有第三个地方，不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么蒙福，也不在地狱里面那么痛苦。那么第三个是中间地带。啊，中间地带有这么一个地方吗？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的。怎么样解决？很简单，很简单。你看他的前两章经文的最后一节，你就把它放在一起，你就有了答案了。我们先看20章的最后一节，20章的15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头。好，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的里头。另外一处21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21章的第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哎，好像这些人在城外了，是不是？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谁可以进生这个新耶路撒冷呢？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那么名字没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呢？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的里面。换一句话说，决定将来的命运的，看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的上面。如果你的名字在生命册的上面，那么你就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的上面，那么你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头。什么叫做城外？城外不是一个地理的名词，不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意思。所谓的城外，我的理解是与这座城无份的，那就叫城外。在基督以外，就是与基督无份的，与基督无关的，那个叫在基督以外。那不是一个空间的位，一个地理位置，那是指着你有没有有份于某一样东西，或有份于一个人。这所谓的城外的意思，没有份于这一座城。那你没有份于这座城，那你要到哪里？没有份于这一座城，只有一个结局，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的里面。所以没有第三个地方啊。这是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虽然这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啦。所以目前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Rob Bell 最热门的话题叫做地狱。最热门的话题叫地狱。一个爱的神怎么可能让人下到地狱的里面去？所以大家想尽办法要免除这个点。Rob Bell 干脆否定叫地狱，没有地狱的存在。有些人就用别的方法说，哎，那么可能一次就毁灭掉了，没有在地狱里面的这种的受苦，所谓的这只是一种描写而已。但是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谈论到这一个，我个人觉得我们最好在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还是照着来接受，虽然这是人所不喜欢的。可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他说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
可以靠着得救，
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啊，
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的翻译是稍微改了一点，
我们必须靠着得救。
必须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跟神的旨意有关联的，
翻成可以太淡了一点
啊，必须那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只有这一个名是神赐下来让我们靠着得救，而我们也必须靠着得救。
我们都希望在他以外还有别的路，
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所有人都可以得救，
但是结果却不是如此，
那要看你如何的回应那一位被杀的羔羊，你怎么样回应他。
所以启示录22章至15节的问题，我们回头看前面一节经文，我想我们应该用这一节经文来结束我们整个启示录的讲座。22章第14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的，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城。21章到22章就这两句话而已的。第一，进城，谁能进城？那么这座城有什么特征？这是描写有高大的城墙，有什么这些？那些都是一个描写的方式，不一定真的是物质上的东西。第二，进城之后，城有些什么福分呢？城里面最大的福分就以生命树作为代表啊，可以有权柄，能够到生命树那里。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有权柄从门进城？又有谁可以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呢？洗净自己衣裳的有福了。怎么洗？羔羊的血，这是第七章十四节，所以两处经文放在一起很好记啊。第七章十四节，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裳洗白净了。第二22章的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裳的人有福了。两处都是十四节，都讲到洗净衣裳，不过第七章讲到怎么洗，是用羔羊的血。22章没有用这个，但是22章的动词用洗净，跟第七章的洗净是同一个字，可是呢时态不一样啊，时态不一样。第七章所用的时态是过去式的，表达他们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裳洗白净，那是指的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我们的衣裳已经被洗白净了。而22章的14节的洗净，希腊文里面用的是现在式的，相当于英文的现在进行式，他们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把自己的衣裳给洗白净了的。而这种持续不断的把自己的衣裳洗白净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需要的，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什么地方是显明的罪或者隐而未现的罪没有，好让神光照我们，我们认罪悔改，再一次的支取羔羊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再一次洁净我。这两个洁净，我用一个比方做例子来说，用主耶稣所说的，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洗澡，那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所做的事，啊，我们全身已经洗干净了。但行走在世界的道路上，我们的脚难免沾染灰尘，我们难免会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还需要洗脚。我们还需要为着我们被过犯所剩的这些来认罪悔改，而认罪悔改是再一次的来支取羔羊宝血的洗净的大能，再来洗净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恢复成为一个洁净的啊。所以这个洗脚是这里头所说的，信主之后要一直不断重复的来认罪悔改，而洗澡是在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得救成就的一件事情的啊，这个是当我们来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那么我想我最后要用两段话来给弟兄姊妹们结束了我们在这里的对整个的启示录的谈论。第一段话是C.S. Lewis 是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我想你应该看过他的一些书籍，或者当我要介绍的是他的童话故事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啊，这个纳尼亚的这个童话故事，你如果没看过，我鼓励你看它一套七集啊。那么，并且有了三集，已经有了电影的。但是电影有很多地方表达未必很理想，能够看书会是最好尤其是如果能看英文的话，会更好啊。虽然这个中文有三种译本， 那我鼓励你可能的话看一下中文吧。我要跟弟兄姊妹提到的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叫 The Last Battle， 最后的战役。这本书其实呢就是讲启示录的啊。这本书讲到有一条驴子啊，有一头驴，还有一只猴子。那么有一天这个猴子发现了一张狮子的皮，他就想到一个主意，把这一头驴打扮成为狮子一样去混吃混喝的啊。那么这就是假基督啊，那个狮子是假，那个驴是假基督，这个猴子呢假先知，好吧啦，一个是从海里上来的兽，一个是从地中上来的兽啊。那么这个故事很精彩的，弟兄姊妹你就自己看。我要来先提的是这一本书的倒数第二章，倒数了两章，一章的标题叫 Further Up and Further In， 另外一章的标题叫 Farewell to Shadowland， 很难翻译的了啊，因为 Shadowland 是 C.S. Lewis 的神学思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但是很多人不懂得它。比如说 C.S. Lewis 的传记拍成电影就叫 Shadowland， 那么在台湾就把它翻译为叫死因的幽谷，根本不对，这个翻译是不对。那么事实上 C.S. Lewis 的传记中文书也翻译为死因的幽谷，不对。 Shadowland 是路易斯的神学思想也很重要，他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现今的世界。他用的是希伯来书，我们地上的一切只不过就是影儿罢了，那实体却是在天上的。他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称之为叫 shadow， 称之为这个世界叫 shadowland。 所以他这个是要讲到要告别这个 shadowland 的，这整个纳尼亚要成为过去了。那么这几个孩子他们也已经在伦敦其实已经出了车祸，已经离开世界了，那他们即将要进入到一个地方。你如果看过整个故事的话，你就知道那是整个纳尼亚的起源地啊。他们进入到一个花园的里面去，当进入这个花园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先告别了这个影子大地啊。接着他们要进入花园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说不上来的感觉，到底什么感觉不知道。他们就开始彼此讨论了，讨论来讨论去，他们觉得有一个结论了。原来这个花园呢，在外面看起来不大，但是越往里面就发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其中有一个就这么比方说，对，好像剥洋葱一样，只是洋葱越剥越小。所以这个花园呢，越往里面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形容词。所以他们就进入到这个花园里面去探险了。所以当他们边探险的时候，他们就边喊口号，他们就发现自己越深入就越往上爬，所以他们就边往前走，他们就边喊着 further up and further in， 一直不断的往上，一直不断的深入。这个是在描写天堂，是不是？天堂，这就是天堂，有无限的广阔。你越深入的时候，你越发现越来越宽广，无可限量的。我们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你去不是一辈子，那时候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需要用整个的勇士去经历到天堂的丰富。而天堂的丰富在哪里？天堂的丰富在主耶稣基督。所以用生命树来表征啊，这个是它里面的两章的标题的啊。那么最后我们就用整个故事的结束，路易斯所讲的一段话啊，在整个纳尼亚故事的最后一段就是这一段了，我把它引用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们参考了。他说 Aslan 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一头狮子啊，你知道他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说的了。 Aslan 说话的时候，他看上去不再像一头狮子，但以后开始发生的事情是那样子的伟大美丽，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对我们来说，这是所有故事的结局。我们确实可以说他们以后就快快乐乐的生活直到永远，然而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真正故事的开始。他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以及他们在纳尼亚的奇遇都只不过是故事的封面和书名页而已。现在他们终于开始了伟大故事的第一章。这个故事在地上没有人读过，这个故事直到永远，这个故事每一章 都比前一章精彩。启示录结束了，但是你只是翻开了书名页而已，接着下去你才要进入第一章。我们花了这么短短的一点时间，是给弟兄姊妹起了一个做了一点点简介的一个作用而已，但剩余的是要弟兄姊妹你自己去研读的。这本书有很多的丰富的内容，我盼望你再花一些的时间深入的去查考，然后呢可能配合着这些解经的材料作为一个辅助。我盼望这卷书对我们不再是一卷封闭的书，不再是让我们惧怕而不读的书，相反的，它是一卷开启的，尤其在我们越来越接近末世的来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从里面得到很多的安慰，得到很多的鼓励。当很多的混乱的这种教导出现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书的里面得到一个坚定的把握，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永远不可以摇动的。我们盼望将来是一章比一章更精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为着这一天的时间，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启示录这一卷书赐给了我们，借着这一卷书把那将来必成的事向我们开启了出来。我们谢谢你借着独特的写作的方法，里面蕴藏着那么多的丰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惧怕这一卷书，也不是只有存着一种神圣的好奇心，想要更多的明白这卷书到底对于末世有些什么样子的教导。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查考这一卷书，知道你仍然要借着这一卷书向我们末世的人来说话，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在末世的里面来跟随羔羊的脚中而行。是吧，把我们众人一同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查考这一卷书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一直不断的仰望你圣灵的光照，仰望你圣灵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明，也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些真理的实际的里面，好叫荣耀可以归给你。我们也愿意像这一卷书结尾的时候一样的对你来呼求，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求你早日的来临。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